诸位莲友慈悲，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当今社会啊，学佛嘅人好多，有电影明星皈依佛教，有好多大文豪走进佛门。亦都有啲富翁、政坛嘅要人皈依佛法，咁样我哋好多嘅人啊，亦都将佢哋当做我哋劝他人学佛嘅例子同埋榜样，经常会讲噶。你睇某某明星啊，人哋都学佛啦，你都应该学佛啦。但系我哋有冇了解佢哋？为乜嘢学佛呢？同时我哋有冇了解一下我哋自己？我哋为乜嘢学佛呢？每一个人学佛嘅人都有目的㗎。就好似今日呢，我嚟到呢个澳门净土宗念佛会都有目的㗎。唔可能话嚟到呢度系冇目的㗎。行错路的走入来的，这样有没有啊？有没有 啊？ 啊没有啊，肯定是都有目的的。有人说我没有目的的，我在家里面得闲无聊啊，我到这里来的也都有这样的。其实你都有目的的，为什么呢？你家里无聊嘛，在这里找人倾偈来嘛，是不是啊？这个也都是学佛的目的的。在这个世间学佛的人，他的目的是千差万别。例如说读书学生为了升学走进佛门啦，做乜嘢呢？祈求佛菩萨保佑能够考上一个好嘅大学。大学毕业呢，走进佛门呢，亦都祈求佛菩萨保佑搵到一份好嘅工作。工作嘅呢，为了工作顺利走进佛门嘅亦都有咁样。仲有呢，谈恋爱嘅。谈恋嘅人嚟求佛菩萨保佑，保佑系乜嘢呢？保佑婚姻美满，身体有病嘅人啊，为咗康复。咁样失意嘅人呢，为咗得意；又有心烦意乱嘅人呢，为咗心里面清净。仲有呢，就想发财嘅，希望佛能够好似财神爷咁样，一样赐俾佢啲财富。总而言之啊，走进佛门嘅人都有佢嘅目的嘅，目的唔一样。当然啦，亦都有为咗陶冶身心嘅嚟学佛，亦都有咧为咗娱乐消遣嘅嚟学佛，亦都咧有为咗茶余饭后有个讲嘢嘅话题嘅人咁样嚟学佛，仲有咧为咗家庭和睦嘅，为咗保佑平安嘅等等咁样嘅学佛噶，仲有咧就赶时髦嘅，点样赶时髦啊？你睇好多人啊，人哋都学佛啦，咁大嘅大人物啊，人哋都学佛啦，我哋嚟赶个时髦嚟学佛啦，亦都咁样嘅，亦都有装门面嘅。点样装门面嘅呢？学佛嘅系冇乜嘢目的噶，系为咗喺面上贴金咧，为咗好睇。我有一个朋友咧，就是、为咗咁嘅目的学佛噶。我有一次到佢屋企啊，佢屋企有一个书柜，整整一个书柜嘅佛学书籍。哎呀！我想这个人肯定是个大居士，肯定佛法是无限通达的。我就问他一些佛法的问题了。他说我不懂的。我说你的书放这么多，怎样会不懂的？佛学书就放了很多，经典也放了很多。我说这个是做个样的，一本我都没有看过。这样的也都有这样的。学佛的人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装门面的。所以说这个学佛的人什么人都有的。就是以怎样的学佛的作为目的的人都有的。就好像我来澳门坐在飞机上面，我呢就刚刚带了一个手珠，我就拿个手珠在那里坐在念佛了。我旁边有一个人呢，他看着我在这里念佛，因为我上飞机就没有说话，我就在那里念佛。他一看这个人呢，可能是学佛很久了，于是呢他就说了，他说这位朋友啊，你是不是学佛很长时间了？我话时间就唔系好长，大概有一二十年啦。佢话哦，咁就好耐啦。佢话我亦都学佛好耐噶。 我话你都修学边个宗派噶？佢话我呢个系无宗无派噶。我话你点样学啊？我就系同佛菩萨烧香，因为我妈学佛咧，我从细咧就跟住我妈学佛。佢话我学佛时间可能比你耐，但系我就冇你咁精进。你呢个一直念佛，我上嚟之后东张西望嘅，所以我话咧感觉到你呢个念珠肯定系有法力嘅。能唔能够将呢个念珠送俾我啊？我话可以啊，我话呢个念珠俾你啊，你攞呢个念珠去念佛啦。佢话我唔系为咗念佛噶，我呢次系去澳门。诶，我都系去澳门、啊。佢话你去澳门做乜嘢啊？我话去童年游咧，讲下佛法，分享一下佛法里边嘅嘢。我话你咧，佢话咧，我去澳门为咗乜嘢咧？为咗赌博。咁你攞我念珠去做乜嘢啊？呢、這个可能会保佑我赢钱噶嘛？佢系为咗呢一个目的去学佛噶。佢话每一次从屋企出嚟啊，到澳门去赌钱嘅时候，都先喺屋企里边咧佛菩萨烧香，烧香烧得越多，赢钱赢得越多。佢系咁样走进佛门噶。你睇呢次我碰到咁样嘅一位朋友，后来我同佢讲啦。我、哦、呢、這个咧，当然我亦都唔好讲太多，佢嘅根基亦都唔够。我话你又多念佛啦，既然为咗赌博，你都多念佛，反正念佛对你有好处，咁你就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啦。佢话好啊，咁就听啦。后来我话你而家就开始系同我一齐念啦，佢就真系跟我念啊。而家有冇赢钱我就唔知道啊。我已经嚟咗两日，估计佢都输到差唔多啦。佢都系为咗亦都有目的嚟学佛噶。点解咧？为咗赌博能够赢钱。仲有学佛嘅人啊，做乜嘢呢？仲有学佛嘅系害人嘅。我哋大家学佛肯定都唔会害人嘅，呢个系肯定嘅。喺我哋呢个佛堂唔可能有咁样嘅事情嘅。但系我咧有见过呢个学佛系为咗害人嘅，亦都系呢次我嚟澳门啊之前嘅前两日，因为我今日咧第一个讲题就系为什么学佛，咁我就想了解一下。当今佛教界呢啲学佛嘅莲友啊，都系以点样嘅目的嚟学佛？咁我就到咗嗰个寺院啊，入去啊转咗一个圈，有一个寺院里边啊，有咁一个祈愿单，写祈愿单嘅地方就系你将你嘅心里边嘅愿望写喺一个纸条上边，然后咧放喺嗰个佛菩萨像前，话呢个佛菩萨咧就能够保佑佢，满足佢嘅愿望。咁我想了解一下大家为乜嘢学佛啊？就睇一下佢哋系为咗咩走进佛门噶，我就喺嗰边揭一揭里边啦。啊，祈愿单嘅内容有求平安嘅，有求发财嘅，有求谈恋爱成功嘅，有求老公唔好搞啊第三者嘅。呢个求得好多，各种各样都好多。其中有两个咧就扣喺嗰个地方系冇揭开嚟嘅，我就打开揭开嚟就睇下啦。里边写乜嘢咧？佢话我希望啊，佢先写咗嗰个人嘅姓名。佢将嗰个人嘅姓名写咗上去，然后地址写得好详细啊，某某市、某某区，边个市啊、边个区啊，啊门牌号码写得好清楚嘅，咩姓名？然后下面祈愿乜嘢咧？祈愿佛菩萨能够惩罚呢个人。佢喺里边写呢个人啊，衰到不得了噶，佢争我几十万唔还俾我，希望佛菩萨惩罚佢，叫佢不得好死啊！你睇，为咗害人啊，走入佛门嘅亦都有啊，咁样。我哋学佛为乜嘢呢？佢哋学佛嘅目的我哋唔理，我哋应该反观自己，我哋点解走进佛门呢？我哋为乜嘢嚟到呢个念佛会呢？有咁一句话讲，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大家到呢度嚟呢，肯定係有目的㗎。呢个目的就係学佛。咁样以咩目的啊作为学佛嘅根本目的呢？呢个目的啊，如果唔明確嘅话，讲真㗎，係一件好危险嘅事情嚟㗎。咁样学佛总嘅目的大家都知道啦。总嘅目的系乜嘢呢？离苦得乐。学佛肯定系为咗远离痛苦得到快乐。呢个系总嘅目标。如果话呢个人学佛啦，我就系为咗搵痛苦，我就系为咗搵衰运，我最好就系行路将脚扭亲，我家里面最好就唔和睦。咁样咧，为咗呢个目的学佛嘅肯定系冇嘅。如果有嘅话，呢、这个系神经变态嘅人嘅，呢、这个唔系学佛嘅人啊。咁样学佛根本嘅目的啊，就系为咗离开痛苦得到快乐。同时咧，学佛亦都能够离开痛苦得到快乐。我哋学佛为咗离苦得乐，点样先能够得到究竟圆满彻底嘅幸福同埋安乐咧？ 要将呢个得到最大嘅安乐作为我哋学佛根本目的，呢、这个我哋走进佛门咧就唔会白嚟一次啦。我哋学佛嘅人就好多啊！呢次嚟之前啊，我哋都归纳咗一下各种学佛嘅目的，有几种噶。大家等一阵咧，可以就揾到你嘅位置噶啦。你系为咗乜嘢嚟学佛嘅？呢度有几种噶。第一种学佛嘅人啊，系为咗求得现世嘅安乐同埋幸福，呢个系第一种，求现世福、求今生福嘅，你哋可以揾到位置啦嘛。你睇系咪呢个位置里边嘅呢个系一种人。第二种人咧，系为咗求得后世或者系来生，系为咗求得后世同埋来生嘅安乐同埋幸福而学佛嘅，呢啲系第二种。第三种呢，是为了追求永恒的安乐和幸福而来学佛的。我归纳了一下呢，大体上学佛的人不会超过这三种人的。第一种呢，是为了现世的安乐和幸福而学佛，亦都就是求今生福。第二种呢，是为了求后世的安乐和幸福而来学佛，亦都就是求来生福。第三种呢，是为了求永恒的安乐和幸福而来学佛，这个是求永生福而来学佛的。那么在这个为现世求得安乐和幸福的学佛的人当中，也有几种类型的，这种是最多的。我到那个寺院考察过，这种是最多的，求现生的福报，这种是最多的。一般的大体上呢有几种。第一类呢，是为了求什么呢？求消灾免难，求平安。消灾免难啊，这个不用解释了，然后求得平安。很多学佛的人就为了这个目的来走进佛门。这些要求呢其实都是合理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是平平安安的，是不是？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充满不安因素的社会，这是一个有缺陷的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究竟的平安的。就好像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三界是一个好像点燃火的屋一样的，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平安，没有根本的平安和究竟的平安。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一个世间最大的不平安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最大的不平安是什么？不平安战争啊，战争是最大的不平安啊。但是战争还不是最大的不平安，因为他打他的仗，我在这里就生活得很好的，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打了伊拉克他打他的，阿富汗战争他打他的，我们在澳门照样生活得很潇洒。这个不平安呢，这个不是最大的不平安，最大的不平安是死亡，是不是？在所有不平安当中，对于我们个人，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最大的不平安是死亡，对不对？咁样喺呢个世间啊，边个人唔会死㗎？边个屋企里面冇死亡㗎？如果家家都有死亡，我话俾你听，家家不平安。所以讲喺我哋呢个世间啊，求平安啊，虚假不实啊。喺我哋呢个世间求平安，如水中捞月，如镜里寻花。因为你解决唔到最大嘅不平安，你所有嘅平安都系虚假㗎。在死亡面前，你所有的平安一分钱都不值的。这样这个是第一类人。好，第一类人是消灾免难求平安。第二类是什么呢？财源滚滚求富贵。我这次一看，很多走入佛门的人都是为了发财的，最多的了。求平安求发财，这是最多的人。这样 這個求發財呢當然都是好事啦，邊個都唔鍾意窮到死㗎，邊個都唔鍾意走出門口今日中午飯喺邊度食㗎都唔知道㗎，咁嘅人係冇㗎，都係喜歡富有，呢啲都係好㗎，都係合理㗎。但係喺我哋呢個世間所求得嘅財富啊，仲係唔夠境㗎。點樣講唔夠境呢？我講一個我朋友嘅例子啊。我有一位朋友啊，前兩年就去世啦。佢呢個一生啊，人頭腦好精明，好聰明，做事咧好刻苦，頭腦聰明，再加上呢種做事刻苦、堅忍不拔嘅毅力，做咩事啊咁樣嘅人都係好容易成功嘅，佢亦都成功啦。佢以前啊，佢話曾經有一個名言貼喺佢床上面係乜嘢咧？叫如意離不開水，人生離不了錢啊！佢就係將錢睇就係第一位㗎喇。佢話世上最大滿足就係要有錢，要有財富，要富貴。咁經過咗大概二三十年嘅努力之後呢，後嚟真係富貴喇。車開呢亦都係，因為我對車又唔好識呀，反正係好名牌嘅車。住嘅係別墅，嗰個別墅仲未起好㗎，佢去世嘅時候別墅正喺度起㗎，仲未裝修好㗎。我去探佢嘅時候佢已經就係講話就快離世啦。我去探佢呢，佢嘅時候佢就同我講啦，佢話我一生啊就為咗財源滾滾，就係為咗求得富貴，我而家求到啦，求到以後呢我亦都要走啦。我話咁樣亦都好啊，你滿足咗你嘅願望啦嘛。佢話我唔甘心啊。我話點樣唔甘心啊？佢就話啦，佢話我千辛萬苦賺嚟㗎。佢話呢個豪宅別墅啊，佢當時住喺另外一個地方，佢住嘅嗰個地方可以睇到佢嗰個別墅㗎。佢話我千辛萬苦賺嚟嘅呢個別墅啊，一日都未住過，將來呢仲會俾其他嘅男人去享受，我諗唔通啊。佢講咗呢個話我又聽唔明白啦。我話點樣其他嘅男人享受呢？佢話你諗下，我同我嘅愛人係冇細路仔㗎，係冇仔㗎。我嘅財產邊個嚟承繼呢？佢話我愛人嚟承繼，咁我愛人我對佢就太了解啦，佢肯定唔會為我守寡終身啊，肯定會嫁俾其他嘅人，咁樣嫁俾其他嘅人係咪就係其他男人享受我賺嚟嘅別墅啊？佢話我唔甘心啊。其實啊，同大家講啊，唔好話佢唔甘心，我哋都係咁樣㗎。有咁樣一句話叫生前枉費心千萬，死去空餘愁一傷啊！到頭嚟都係為他人作嫁衣裳啊，係咪咁樣啊？唔係俾你愛人作嫁衣裳，就係俾你嘅兒女作嫁衣裳，真嘅。生前枉費心千萬，死後空餘愁一傷，到死嘅時候雙手空空咁樣走啦。所有嘅努力，千般嘅經驗，萬般嘅努力，最後都係俾他人作嫁衣裳嘅。而且呢個啊，死去乜嘢空餘愁一傷啊，其實仲唔係空手咁走㗎。點樣走啊？萬般帶不去啊，仲有個嘢能夠帶去啊，帶乜嘢啊？大家知唔知道啊？業帶去啦，做嘅惡業帶去輪迴啦。所以話你話今生啊所求嘅呢個財源滾滾、求富貴有意義咩？你哋感到有意義呢，我感覺到都係為他人作嫁衣裳嘅。呢個係第二類人。第三類人呢，佢學佛嘅目的係乜嘢呢？係無病無痛求長壽。有病啦，追求身體健康，呢個肯定冇問題㗎。病呢實在係大痛苦嘅一件事嚟㗎。咁如果學佛嘅目的只係為咗身體健康，為求身體健康，而係冇其他目的嘅呢，呢個學佛可以講啊，仲係唔夠究竟㗎。點解呢？因為我哋呢個一生啊，所謂嘅生病啊，肯定都有佢嘅前因後果，肯定都有佢嘅原因。如果我哋對呢個人生嘅真相唔了解，即使身體生得再健康啊，你都係未有真正咁樣解決你人生嘅問題。为什么呢？包括长寿。身体再健康啊，长寿啦，即使你活到120岁，如果你没有了脱生死轮回的话，你这个人生的健康不是持久的。你总是有病 同埋死嘅嗰一天嘅降临噶。所以讲呢、个喺佛法嚟讲啊，人嘅一生啊就好似演戏一样噶。即使系你活到120岁，活到200岁，如果唔能够了生死，唔能够出轮回，我同你讲啊，身体再健康，亦都冇咩意义噶。有咁一句话叫乜嘢呢？人生啊就好似演戏一样。佢话百年运似戏文场。顷刻一声锣鼓揭，不知何处是家乡。呢100年啊，你活到呢一生人就好演戏一样噶啦。有一日突然间嗰个锣鼓敲，叫你停止演戏啦，你仲唔知道去边度啊？你话你活到120岁，活到108岁，又能够点样呢？生仲何来唔知道，死往何去亦都唔知道。你呢个人生啊，身体再健康亦都冇咩意义噶。当然我唔是反对大家身体健康啊，我就好健康啊，我话大家唔健康呢、个就係有问题嘅讲法，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但係呢佢唔够究竟。我哋要知道啊，人生如一场戏啊，而家呢场戏我哋演咩戏啊？我哋演系木偶戏啊。木偶戏大家都知道嘛，闽南嚟嘅人呢都知道嗰个木偶戏啊。木偶戏呢唔系木偶演㗎，系后面嗰个人喺度操纵去演㗎。我哋演戏亦都系咁样㗎。我呢一生嘅演戏啊，事实上系做男做女做老婆做丈夫，都唔系你自己想演嘅。系乜嘢呢？系有嗰样嘢嚟控制你演嘅。呢、个嘢系乜嘢啊？业力。木偶亦都系咁样嘅。木偶演戏嘅嗰个木偶咁样喐，咁样喐，唔系佢喺度喐噶嘛，系有样嘢喺度控制佢嘅。佢一生演戏，你演戏亦都系咁样嘅。你一生演嘅戏啊，就系、演嗰个木偶戏啊。到最后咧，拉下拉下，呢一生戏啊演完啦，又唔知道被嗰个业力又拉到边度去啦。所以话人嘅一生啊，如果唔能够了生死，唔能够成就佛道嘅话，咁我同你讲啊，即使系覆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又有咩意义呢？呢个系第三种，以无病无痛求长寿而作为学佛目的嘅人，佢哋嘅学佛嘅呢个目的。仲有呢，第四种，第四种系乜嘢呢？叫好奇督怪求神通。有一种人学佛呢，佢唔系咩健康长寿嘅，唔求呢啲嘅，佢系去求神通，求特异功能，求超越他人嘅呢种能力，亦都有好多，我哋有见过。例如话佢能够透视呢个墙壁，能够听到好远嘅嘢，佢求神通嚟学佛嘅。神通呢样嘢啊，其实讲句实在嘅话，佢只系学佛修行嘅呢个副产品，妄想去咗啦，障碍消除啦，业尽情空，呢、个时候咧，心如明镜，自然可以照天照地噶。佢系会有通力，呢、个系学佛嘅副产品。所谓无外之谓通啊，但呢个唔系真正究竟嘅嘢嚟噶。所谓嘅神通，唔单止我哋讲学佛嘅人，如果修行成就，唔好讲话成就啊，就是、修行到有一定功力嘅人。都多少有啲神通嘅，呢、个亦都有好多，但系呢个嘢啊，事实上唔系佛门里面修行人有嘅，鬼神亦都有嘅。呢、个灵鬼啊，外道嘅修行人啊，都有呢样嘢噶。但系有呢啲嘢，大家要记住啊，唔能够了脱生死，唔能够出嚟轮回。佢哋嗰啲灵鬼都喺轮回当中啊，所以话以呢个作为学佛嘅目的，呢啲系唔啱嘅。而且如果系以求神通嚟学佛，十有八九走火入魔噶。好多人走入佛门，到处访寻异人，寻访高人，唔学了生死，只系访寻呢啲异人高人去学神通，到最后咧十有八九走火入魔嘅，见鬼见神啊，如痴如癫啊，到最后神通又冇发出嚟啊，鬼通就发出嚟啦，好多咁嘅人噶。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讲嘅呢个学佛嘅第四类，好奇督怪求神通。咁除咗呢几种之外，咁就太多啦。就係、为咗现世嘅福报嚟学佛嘅人太多太多啦。各种各样求咩都有㗎，平安㗎，发财㗎，等等一系列㗎，咩样都有㗎。但係呢啲可以讲都係世间嘅福报。呢啲世间嘅福报喺无上面前可以讲係一分钱都唔值㗎，转眼即空。佢唔係我哋所追求嘅最究竟、最圆满、最彻底嘅安乐同埋幸福。如果你学佛只是为了求得现世的这些福报的话，那我跟你说，你将佛法呢就得太渣了，你将佛法看得太低了。 你走入佛门，只是得到一粒芝麻，跌咗个西瓜，仲唔只系跌咗个西瓜，你系乜嘢咧？你系得到一塊糖啊，跌咗一个无价嘅宝珠啊！只为世间嘅福报而学佛嘅人，佢系等于系将佛法嘅一粒无价宝珠，价值几百几千几个亿美金嘅咁一粒宝珠，你唔要，你得到一塊香口胶喺度咬咧，就喺度哎呀咬啊咬啊，咁啊仲唔错啊，好甜啊！你傻啊你！所以话求世福嚟学佛啊，呢个系得唔到究竟圆满嘅安乐，同时亦得唔到佛法里面嘅真正嘅嘢，真正嘅好处，真正嘅大利益，你得唔到啊！咁样呢个系第一种为咗世间福而学佛嘅人。第二种呢，是为了后世或者是为了来生的幸福和安乐而学佛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来生的幸福和安乐。这种人往往都是怎样的呢？他是基于此生的人生经历，对于这一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但是又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生的现状。例如说这个人天生就是残废人、残疾人，或者是说由于种种的意外造成了残疾，那你想改变你都没办法改变。你说我只脚断了装个假脚，你这个假脚跟真脚是没办法相比的。你只脚还可以换，那眼睛盲了呢，你就没办法我再装眼睛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嘛。啊，这个广州残疾人亚运会啊，我们看到这么多残疾人在那里拼搏，这种精神可以赞叹，非常值得赞叹，但是他们那个处境我们看到心里面还是感到很怜悯的。因为这些残疾人运动会我就不忍心去看的，我看到我心里面会感到很难过，脚都没了还在跑啊跑，几难受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当然我们知道过去生中的业报现前产生这样的果报，但是他们想改变一生是没办法改变的。也都有些人例如说你生得很难看的，很丑陋的，要改变亦都好难改变㗎。生到个鼻呀同眼睛唔喺嗰个地方呀，人哋眼睛生喺呢度，你眼睛係生歪咗㗎，生喺呢个鼻嗰度㗎，同眼睛太难睇啦。咁呢个点样改变呢？亦都冇办法改变㗎，此生冇法改变㗎。有人话美容可以，美容呢样嘢呀唔係真正嘅靓呀。而家靓一下啦，再过几十年老啦，呢个美容就唔係美容啦，就就变成咗丑容啦。你睇呢个 Michael Jackson， 你睇返佢块面唔係人唔係鬼咁样，呢就係美容咩？啊，所以话如果出现咁样嘅情况啊，我哋此生肯定系改变唔到嘅。例如话啊，生得太肥啊，生得太瘦啊，生得太高或者生得太矮啊，呢个系人天生就如痴嘅傻瓜。咁傻瓜呢一生想改你就好难啦。你唔好话你练咗几句阿弥陀佛，你一生就能够变聪明啊，亦都冇呢一回事嘅。你一生系冇办法改变嘅处境啊。咁样嘅人好多，希望求来世福。呢一生我哋系冇办法改变嘅处境好多噶，例如话你贫穷，当然经过努力可以改变，但系有啲人就系贫穷一世都冇办法改变噶。例如话有啲人家庭就不和睦，你点样做个家庭都不和睦噶。例如话你事业系唔顺利，啊呢个等等等等等啊呢啲不满嘅现状，你喺无力改变嘅情况之下，好多学佛嘅人点样谂呢？去谂咁样啦，我尽呢一生好咁样修行修行，我得到好嘅来生。呢啲叫乜嘢呢？修好来世，然后享啲福。亦都有咁样嘅学佛嘅人，为咗来生嚟修行，佢唔系为现世，因为佢现世改变唔到啦。对佢嚟讲，佢咁样咧就系咁嘅样，冇办法改变啦。咁样嘅人啊，为咗修来生，希望来生能够出生咧。就出生在富贵人家，最好能够生在帝王人家，天生就身体健康，容貌美丽，生得好像比电影明星还要好看的，然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追求来生的幸福。这样如果所求不如法，大家记住这个是求不到的。如果按照佛法如理如法地去求，决定会得到。 这个不是得不到到决定会得到，但是呢会造成一种叫什么呢，叫三世缘。从世间的真相来看，我们知道我们的众生，我们人生了要死，死了要生，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一生死了了就一了百了了，如果死了一了百了呢，那就不是生命流转的真相了，而是这一生结束了还要投胎转世，投胎到人道、天道、阿修罗道，还好还算是三善道，亦都是苦了。上一次我们不是讲了轮回之苦吗？那样如果投胎到三恶道，那就更可怕了。其实我们在座的诸位亦都是从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来的，我们在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都停留过的，只是这一生你记不住而已。造作了很多的恶业，当然也都中了善根，不是的话你今天也都没办法有这个机会来听闻佛法。但是这个人生如果不能够了脱生死，还在六道轮回里面，这个痛苦就太可怕了。这个痛苦比所有的世间痛苦都要大，因为它是未来是无有休止的，是没有终点的。这个轮回六道从过去没有开始来，亦都没有终点，除非你能够解脱生死。如果不能够了脱生死，那我们这一生学佛所修的一些福报，一些的小智慧，求得来生那个福报的话，那你极大多数的人都会造成所谓的三世愿。什么叫三世愿呢？这一生种福，这一生求福，求福然后种福去修行，来生肯定有福报。来生得到了福报之后呢，有福报就做恶业，大家要记住啊，福报越大做的恶业越大，然后呢就感得再下一生的堕落，这叫三世愿。可以这样讲，我们当代这些有极大权力的人，有极大财富的人，基本上过去生中都是行善的人，亦都可以讲系都系修行人，甚至有好多仲系佛门修行嘅人。但系由于过去生中只系为咗追求来生嘅福报，而系冇追求解脱，结果造成咗呢一生做大官享大福啦。当然亦有啲人喺福上求福，就能够来生得到好嘅地方。但系大部分由于呢一生所做嘅恶业，来生都会堕落。咁样喺历史上有位莲池大师佢就咁样讲啦，佢话。他观察到当时那个年代这些政界的要人这些大文豪很多都是佛门的修行者，积累了财富，这一生得到大福报，但是到了这一生基本都迷了，都会因福得祸，因为有福报做恶业了。这样这些人他讲的很多，他说十有八九都是这样的人，这样只有一两个还会清醒，这一生呢咁样，而家系咁样。近代印光大师就讲咗一个故事，讲咗一个公案。佢话喺清朝末年有三个书生嚟进京考试，有一个咧系江苏嘅叫彭允章，有一个咧云南嘅叫何桂清，仲有一个咧系陕西嘅叫张废嘅。呢啲咁嘅三个人，呢三个人去进京赴考，考嘅成绩都非常好嘅。姓彭的呢就考中了状元，这几个人都是历史上都有记载有名的。姓何的呢考中了第二名榜眼，姓张的呢考中了第四名。他们几个碰在一起的时候，考中状元的这个人他能够回忆起前生的事的，他就跟另外姓何的和姓张的这两个讲了，他说了我能够回忆起过去生的事，我哋三个人过去都是佛教里面修行的人，都是出家人，都在云南的一个庙里面参禅的。这样这一生呢我哋先得到这样的富贵。另外两个人呢就回忆不起前生的事情，但是他们有感觉，感觉什么呢？三个人碰在一起的时候一见如故，非常的熟悉，而且很亲切。后来呢这三个人又用了各种的方法去证明这件事情是不是存在。我在二十年前是不是真的有这样这三个人在云南某一个庙里面去世的，然后去世的时候跟他们出生的时间基本上一致和吻合的，真的考证到有这样一件事的。这样在这一生这三个人就是过去生中在佛道修行的人， 但系咧系冇了脱生死，系冇脱离轮回。后嚟咧，一生得大福报啦。咁一生佢哋活得点样咧？这个考用第二名嘅呢、这个姓何嘅咧，后嚟咧就做咗官啦，做咗两江总督。这个官够大噶，比而家呢个省长仲要大得多噶。这个系几个省嘅省长，这个两江总督。后嚟咧，佢由于同嗰个太平天国啊，太平天国唔系造反啦咩？系同太平啲军打仗啦，打仗嘅时候节节败退，佢就为咗保护自己啊，调重兵，然后就走咗，最后被皇帝杀咗头啦。这个系第二名，第四名咧叫张废嘅，佢曾经做过咸丰皇帝嘅老师，后嚟有一次新疆嗰一带回民造反，啊伊斯兰教造反啦，佢就派去做使节。到那个地方被人家诱骗到那个地方就将他杀了。这两个都是过去生积福的人，一生中由于享福而造成的恶业，结果都是凶死的，都不得好死。那这个状元叫彭允章的呢，此人贪恋女色，后世恐怕亦都不如今生的了。那样这三位修行人过去生中因为是没有解脱生死，是没有出来轮回，他所积累的福报只是这一生享受，但是这一生基本上都是没有得到好的结果的。这样可以想到来世肯定是那个结果还是比这一生不好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三世愿，为求来生福必得三世愿，肯定不是三世就是四世五世的愿，这一生积福，来生享福，享福就做大业。大家要记住，凡是做大恶业的人绝对是有大福报的人，不是你做不到这么大的恶业的。你说我吃喝嫖赌，我吃喝玩乐，你要有钱才能够吃喝玩乐，你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你要哪里去吃喝嫖赌啊？你说我杀人，你杀一两个人最多了，你权力是没那么大嘛。但是权力大的人就不一样了，美国总统要杀人就很容易了，他发动一次战争，那些死的人都跟他有关系的，为什么权力大嘛？所以说福报越大，做个业亦都越大，这样来生呢是直堕阿鼻地狱，直接堕到地狱里面。这个就是只求来生福所得到的三世愿。还有呢，这个求来世的福并不是单单是说来世就一定能够做人，来生能够做人还不错啊。还有呢，这一生求福，来生不做人的好多啊。经典里面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叫什么？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璎珞。修福不修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只求福报，不修了生死的智慧，福报积了很多了，最后大象披璎珞。古代有这样一件事的，有这样兄弟两人，两个人走进佛门来修行，一个人呢专求福报，不求了脱生死的智慧，另外一个人呢不中福，只是专求了脱生死，最后来世投胎转世了，一个转世做大象，一个转世做罗汉，然后呢就流通这句话叫什么？求福不求慧，大象披璎珞。还有一句话呢叫求慧不求福，罗汉托空钵。第一种人第一种那个兄弟那个老大他只是求福报不求智慧，后来呢第二生转世了，转世做什么呢？做畜生。做什么畜生呢？做一只大象。但是他有福报啊，这个福报是没有走的。大家要记住，修福肯定得福的，但是你怎样享福就不一定了。他做大象啊，做什么大象？做国王的大象。啊，在印度啊，做国王骑的大象。这个大象吃得好，穿得也好。他穿什么呢？他穿璎珞。他身上披的全部都是金银啊、马瑙啊，都是这些宝贝，这个披璎珞。他享福啊，他不是不享福啊，他比一般人啊享福享得多，吃得好，穿得好。你看他是不是享福啊？为什么？他有求福报，但由于是没有求解脱生死的智慧，还在六道里面轮回，同时他如痴，如痴才得畜生报，那他弟弟呢？是求慧不求福，最后罗汉托空钵，剩得阿罗汉了，但因为是没有求福报，结果呢到人哋嗰度乞食嘅时候啊，冇人俾佢饭食。但系按我睇嚟啊，我甘愿托空钵，我都唔去披璎珞。点解呢？因为托空钵 佢毕竟系了脱生死啊，饿死啦，佢都系进入涅槃啦，佢系罗汉啊嘛。你呢个披璎珞啊，你系个畜生啊，永远脱唔到生死噶，所以话甘愿托空钵，唔好去披璎珞。披璎珞呢件好麻烦嘅事嚟噶，咁样现在咧，我哋再观察我哋而家嘅社会啊，亦都好多系过去当中求福噶，唔能够了脱生死，系冇智慧嘅。例如话我哋呢个人哋养嘅宠物狗啊，呢个宠物狗啊，呢个就系有福报噶啦。我到一个朋友屋企里边睇到一个宠物狗，俾佢食嘅嘢有时比人食嘅仲要好啊！呢个宠物狗真系噶，我俾佢牛奶饮佢唔饮啊，我俾佢牛奶咧佢望一望我头都唔理就走啦，牛奶都唔中意饮噶。我哋知道好多人想饮牛奶都唔一定能饮得到啊。后来我问佢主人，我话佢中意食乜嘢噶，我话要饮酸奶啊，佢要食咩蛋糕啊，咩点心啊，有时候仲要放啲咩维他命入去噶，仲要放啲乜嘢啊？嗰个安利里面嘅多宝啊！呢、这个宠物狗啊，就系、是、我哋所讲嘅过去生中修福噶。佢唔单止食得好，天气冻啦，仲有衫着噶，仲有衫仲着得好靓噶。人哋有咁一句话讲，现代人讲咩啊？系狗穿衣服人露肉啊！狗穿衣服人咧就系、是、着得越嚟越少噶，佢有福报啊！喺美国，我喺报纸上面仲睇到有咁样一件事，有一个人啊，美国咩事都有噶，呢、这个老人家就去世啦。佢屋企里边啊，有1000多万美金嘅财产，但系佢嘅财产咧，唔系俾佢嘅儿女噶，系俾边个咧？俾佢养嗰只狗，叫嗰只狗嚟继承佢1000万美金嘅遗产，仲有咁嘅事噶。咁呢个狗点解会能够承继咁样嘅遗产咧？过去生中啊，为求福报，不求了脱生死嘅人，所以讲呢、这个求福啊，只求来生安乐同埋幸福啊。以此作为学佛嘅目的，唔系最究竟嘅，唔会得到真正圆满嘅安乐同埋幸福。因为乜嘢呢？因为你喺六道轮回里边啊，轮回不休啊。我哋呢一生所经受嘅痛苦啊，如果同六道轮回嘅苦嚟比啊，咁啊好少嘅，少得多啦。呢、这个世间嘅福报啊，不论系今生嘅，或者是来世的，如果按我今天讲的话，都不是真正圆满安乐和幸福。这样以什么作为学佛的目的，才能够达成真正究竟圆满的安乐和幸福呢？还是跟大家举个例子，上次讲法有讲过的，在唐朝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是哪里的呢？是我们广州的，他住在广州，广州广东省新兴县的人，现在是新兴县。这样一个人，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不识字的，靠斩柴为生的。有一天呢，他送这个柴到客店里面的时候，刚好有个客人在那里诵金刚经。这个年轻人听了金刚经之后，当下开悟啦。开悟系咩境界啊？喺佛法里面嚟讲啊，呢、这个开悟佢离了生死就唔系好远啦，佢对宇宙人生真相就了知咗一部分啦，系非常高嘅境界。在座嘅年友啊，可能有好多都诵过金刚经嘅，唔知道你哋有冇开悟呢？我哋好多人不单止自己诵啊，仲要请师傅嚟诵，仲要使钱请人哋嚟诵，亦都唔知道你有冇开悟啦。但系呢位年轻人啊，在听人哋诵金刚经的时候，当下就开悟啦。咁样嘅根性系好少噶。于是咧，佢就问呢位诵经嘅客人啦。佢话：你呢个经书系从边度请嚟噶？呢、这个人就讲啦：我系从湖北嘅和梅县有个东禅寺，嗰度有一个弘忍大师住喺嗰度寺里边弘化噶。佢嘅门人弟子有过千人噶。呢、这个大师讲咧，但诵金刚经即能见性，即了成佛。只要你诵金刚经，将来能够见得本性，就能够直了成佛，就能够成就佛道。于是呢，我从那边请你啦。这个年轻人听了之后啊，因为他开悟了嘛，这个悟境是需要人家印证的。你不要说自己我悟了，你自己乱七八糟这样悟，等一下悟邪了，你自己还不知道，他要找一个过来的人，明眼的人，跟他印证他是不是真的，悟到了佛的那个境地。于是呢，他就从我哋广东省 到呢个黄梅园就一路上去寻访呢个五祖去啦。我哋知道当时嘅广东省系非常落后嘅，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嗰、那个时候广东省系叫做岭南，系蛮荒之地啊，住嘅好多人都系少数民族，好似我哋在座嘅大部分都系中原移民过嚟嘅。当时多数系少数民族，北方嘅人啊，中原一带嘅人称我哋广东人叫国僚。国僚啊，呢个系国系乜嘢呢？是一种好像狼一样的动物，但是呢发出的声音和猪的声音差不多，这样一个动物。这个僚啊，就是我们中原的人对于当时的广东省的人的一种贬称的。好像是闹他这样的，你这个国僚啊，当时广东啊，这个民族啊，这个少数民族啊，他真的做了一些事呢，当时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现代人看来也不可理解，他是经常杀人来祭祀的。广东人过去经常啊，有啲民族啊，佢会杀人嚟祭祀天祭祀地噶，佢都食人肉噶。过去嘅广东啊，而家好似广东人都有食人肉噶。我前一段时间睇报纸，好似讲嗰个婴儿啊，喺广东省有嗰个饭店咧，就做嗰个婴儿死咗嘅胎啊，定系乜嘢噶？唔系胎盘，系将嗰个肉咧煮咗嚟食噶。好多台湾人好中意食噶，话呢个系大补，对男性系大补嘅嘢。我喺报纸上面就有睇过咁嘅事噶。仲可能是遗传了以前那个食人肉的传统了。仲有一部分人呢，当时这个广东啊，在中原一带来讲啊，是非常的蛮荒之地啊，文化经济啊都是非常落后的。这位生长在广东的年轻人听了金刚经开悟了之后，就到湖北的黄梅啊去拜访五祖弘忍大师。见到弘忍大师之后啊，弘忍大师就问佢：你从边度嚟啊？我就系从岭南嚟嘅。哦，系咁样。咁你嚟做乜嘢啊？你嚟求乜嘢啊？佢话我唯求造佛，不求如是。我嚟呢个道场啊，唔系求其他嘅嘢，唔系求咩啊家里平安啊，咩人发财啊，咩人身体健康，我冇求呢啲嘅，我只求造佛，唔求其他嘅事。五祖弘忍大师一睇啊，就开始讲佢啦。点样讲佢呢？佢话你啊系个国僚，你系岭南人，你系广州人，又系国僚，就系有个野蛮人，你点样能够作佛呢？就问呢个年轻人啦。年轻人就讲啦，佢话和尚啊，我同你系有南北之分，佛性系冇南北之分噶。我嘅身，我嘅国僚身同你嘅和尚身，呢、这个身体啊，肉体虽然是不同，但是佛性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将这个五祖讲的一句话都不讲了。这样这个人是哪个啊？这个人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大家要记住，六祖慧能大师是大字不识一罗的，就是他不识几个字的。但是他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唯求作佛。我只是想成佛。这个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人家是没有为今世的福、来世的福去求，人家只是求作佛。这个是我们所有学佛的人的榜样，我们学佛的目的应该也是为求作佛。这样这种人啊，是我们讲的第三种人。我哋刚才讲咗学佛有三种人，第一种系求现世福嘅，第二种咧系求来生福嘅，第三种人咧系为求永恒嘅安乐同埋幸福。用佛教嘅话嚟讲啊，就系求乜嘢咧？就求了脱生死，即是成佛嘅。最低系要了脱生死作为我哋学佛嘅目标，呢、这个先系我哋学佛嘅目的，最终达到成佛。咁样。只有达到成佛，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究竟圆满的快乐。咁样成佛系咩意思呢？成佛有咩内涵呢？佛系乜嘢呢？大家知唔知道佛系乜嘢啊？我突然间问你学佛，佛系乜嘢？你听懵咗啦。好多学佛嘅人啊，你突然间问佢咩系佛，佢亦都有啲懵噶。最多就系讲一讲啊，自觉觉他各行圆满，呢、这个就系佛。咁咩叫自觉觉他呢？各行圆满呢，就讲出一大堆嚟啦。 但是讲再多都是没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成佛这个境界只有成佛的人才能够彻底了知。这样如果你要想知道成佛到底是什么的状态呢，你只有自己成佛。我们是没有成佛呢，我们没有办法将这个成佛讲得这么圆满的。我们只能通过那些祖师大德，人家已经成就佛道了，通过他们一些语言稍微的窥视一些成佛的那个境界。但是呢，从我们了解的这样的一些点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佛绝对是人生最大的安乐和最大的幸福。例如说刚才我讲的这个六种慧能，在弘忍大师的座下停留了一段时间，工作了八个月。有一天弘忍大师就将他叫到房间里面来，跟他单独地开示佛法。开示什么呢？还是开示那本金刚经。当讲到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言下大悟。言下大悟是什么呢？是他证得了本有的佛性，是他了知成佛的内涵。他不但只了知而且是证得了。他当时讲了几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讲成佛是什么状态呢？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不动摇，本自具足，能生万法。那个清净我们都搞不明白什么叫清净，我们都不理他了。那个动摇，那个生灭，我们都搞不明白，但是呢后面两句我就看得明白了。他说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就是什么都有了，所有的安乐和幸福都有了，才叫做本自具足。他开显那个佛性，他达到了那个成佛的境界，是一切世出世间的安乐都有了。大家记住，世间和出世间的安乐都有了，才叫做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是他证得了那个地方，可以生出无量无边快乐的方法，所有世间的一切万法都是从那个地方出生的。亦都可以说安乐和幸福的源泉就是来自于那个地方。就来自于哪个地方？就来自于成佛的那个佛道。看看我们就从这点窥视一些成佛的境界，只有成佛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安乐和幸福。这样好了，我们学佛就应该以此作为我们学佛的目标。如果不以这个作为目标，反观我们自己，我们都求什么呢？我们很多人走进这个寺院当中来学佛。为什么来学佛呢？无非是叫我们那个咒文多一点，无非是叫我们负担是重一点。怎样叫求咒文多一点呢？求长寿嘛。走到佛门最好长寿，活到80岁不过瘾了，活到120岁，活到200岁。只要有长寿，大家就要记住，就有老虎，有衰老。咁块面呢就会爬满箭毫，就会出现咒文㗎喇。所以话你唔系就系求你嘅咒文多一啲咩？唔系呢就求负担重一啲啦。点样负担重一啲呢？多子多孙啊，多烦恼啊，多负担啊。所以讲我哋求得呢啲都系世间嘅福报啊。呢啲嘢都系虚假不实㗎。如果以呢个作为人生嘅目标，咁你嘅人生就太可怜啦。你嗰个就系无常边灭嘅人生，系虚假㗎，不实嘅人生啊。正好像有些人说这样，他说人生恰似采花风，非南非北非西东，采得百花成蜜后，一场辛苦一场空。这个就是对我们世间的写照，求世间福的写照。一个人的一生就好像采花那个蜜蜂一样，我们看到那些采花样物的蜜蜂，我哋睇到佢好可怜㗎，佢哋唔知道㗎点为乜嘢嚟生活㗎，佢哋係冇生活嘅目标㗎，佢哋就知道日日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咁样采花成蜜。我哋如果以世间嘅福报作为我哋人生目标，我哋同蜜蜂係冇咩嘢区别㗎。我哋追求嘅虚幻不实嘅嘢，我哋就好似采花嘅蜜蜂一样，非南非北非西东，东南西北到处咁去飞，飞完之后呢叫采得百花成蜜后， 采得百花辛苦嘅差唔多啦，成物之后咧，一场辛苦一场空啦，到最后亦都系一场空嘅。因为呢个世间本身就系无常变灭嘅，虚假不实嘅，你当然就系一场空啦。所以讲，我哋学佛其实亦都可以讲系我哋人生嘅目标。学佛嘅目标啊，同人生目标喺埋一齐，咁就系以成佛作为我哋真正目标。只有成佛，先系我哋人生最大嘅安乐同埋幸福。所以讲，点解学佛呢？大家要记住，就系为咗成佛而学佛啊！世间嘅福报将佢放喺旁边。成佛系乜嘢呢？成佛就系生命嘅圆满，系安乐幸福嘅圆满。成佛之后系身体，系受用，系眷属嘅圆满。点样系身体圆满呢？成佛咗之后就唔系我哋呢个肉身啦，佢变成佛啦嘅色身啦，三十以上八十种随形好啊，嗰个长相系圆满噶，唔似我哋咁嘅样噶。咩叫佛嘅受用圆满呢？我哋受用系乜嘢啊？我哋所享受嘅系呢个地球，呢个地球喺佛法嚟讲叫秽土啊，系肮脏嘅地方啊。人哋佛系受用嘅地方啊，系净土啊，系七宝琉璃地啊，系咁样嘅地方啊。我哋受用亦都系同佢唔一样噶。我哋嘅眷属啊，我哋眷属系乜嘢啊？佛嘅眷属系乜嘢啊？佛嘅眷属都系菩萨啊，都系阿罗汉啊。我哋嘅眷属咧？你插翻屋企睇下，你嘅眷属都系业障鬼啊，都系业障先引嚟噶。呢啲业障，所以讲话成佛乜嘢啊？成佛就系身体，就系受用，就系我哋眷属嘅极大嘅圆满，终极嘅圆满。喺呢一点大家要记住噶。呢个成佛啊，刚才我哋讲噶，呢个成佛身体嘅圆满、受用嘅圆满、同眷属圆满，唔系生死范围之内嘅事啊。大家记住，成佛呢个身体嘅圆满唔系我哋喺生死轮回嘅事，佢唔系喺生死嘅范畴。如果将佢当做生死嘅范畴，咁你就错啦。你话学佛唔系求得身体嘅圆满，唔系求得眷属嘅圆满，唔系求得受用嘅圆满，咁样阿弥陀佛佢嘅身体就系圆满嘅，佢嘅受用系圆满嘅，佢嘅眷属系圆满嘅。如果话呢啲系要舍弃嘅话，咁样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就冇意义啦。咁西方极乐世界作为我哋受苦众生嘅归依处，亦都冇意义啦。咁样可以讲，阿弥陀佛啊，亦都唔能够完成佢嘅佛道啦。所以讲喺呢个地方，大家嘅观念咧要调整一下噶。我哋学佛唔系为咗学痛苦，唔系为咗学得身心唔健康、受用贫乏，唔系为咗学得一个眷属都冇嘅变成孤家寡人咁样痛苦不堪嘅状态，呢、这个唔系学佛。大家要记住，学佛咧系要自己嘅人生逐步嘅走向圆满，达到最后嘅究竟，俾自己嘅身体啊，让自己嘅受用啊，俾自己嘅眷属达到终极嘅圆满，呢、这个先系真正嘅完成佛道。呢、这个观念啊要调整一下噶。所以讲真正嘅学佛，佢嘅目的啊，应该系为咗成佛，只有成佛先能够啊得到我哋人生嘅最大嘅安乐同埋幸福。点解呢？我今日要讲为什么学佛呢、这个课题，大家听起嚟咧就会感到太简单啦，甚至简直系不值一听噶。但是你记住，这个并不简单的。如果学佛的目的啊是没有明确的话呢，是很危险的。也都可以说明确了学佛的目的有它的重要性。首先，如果这个目的不明，它有危害。有几种危害呢？第一种，如果我们学佛的目的不是为了了脱生死，不是为了成佛的话，这样佢又会浪费咗我哋嘅时间，徒耗咗我哋嘅精力。如果以其他乱七八糟嘅，好似刚才讲课开始嘅时候啊，嗰啲目标学佛嘅话，你等于系浪费时间，你等于系徒耗精力，你无非为咗自己咒文多一啲啫嘛，无非系自己又负担重一啲啫嘛。前面啱啱讲过噶，咁第二个咧系容易退失道心。第二点咧，呢、这个危害处咧。如果目的不明确是退失道心，无法精进。 我哋好多年有学佛啊，由于各自各嘅目的唔同啊，有啲系为咗求福报，有啲人咧系为咗求财富，有啲人系为咗求免灾、求神通嘅，亦都有啲系为咗求学术上有啲理解嘅。总之心态不一而足啊，但系咧有好多人学佛学咗一段时间之后就唔学啦。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呢个目标系定错咗啦，佢唔系为咗了生死，佢成佛而学佛噶。所以讲好多学到一半就退失道心啦，好多咧都会无法精进嘅。咁仲有一种啊，就系如果呢个目标唔明确，会走错路嘅，归入外道。学佛嘅呢个目标唔明确啊，好多人都会走错学佛嘅路嘅，会归入外道嘅。我哋知道咧，佛法同世间嘅一切法系唔同嘅，同佢哋嘅超胜之处喺边度咧？就系佛法可以叫人哋讲了脱生死，成就佛道。世间嘅其他嘅宗教亦都好，其他学说亦都好，包括民间迷信，都无法叫你系了脱生死，最后成佛嘅。呢啲系佛法嘅超胜之处。但系如果学你学佛唔系为咗成佛，唔系为咗了生死而成佛，咁你为咗乜嘢咧？就系为咗嗰啲乱七八糟嘅嘢，咁你就好容易行错路啦。例如讲，你啊，只系初一十五到呢个寺院里边去嘅，或者到念佛堂装下香啊，希望佛菩萨能够保佑你身体健康一啲啊，屋企里边钱多一啲啊，细路仔能够听话一啲啊，咁样对你而言啊，佛陀同埋土地公公有咩区别呢？如果你嚟到佛堂系鍾意同佛诉苦嘅，例如话我身体唔好啊，屋企唔和睦啊，个仔又冇娶老婆啊，娶咗老婆又冇生仔啊，向佛诉苦嘅话，希望佛对你好一啲，俾你一个健康嘅身体，令你嗰个家庭和睦，令你嗰个孩子早一啲娶妻，早一啲生仔。如果你为咗呢啲嘢嚟到佛堂啊，咁样你又将佛陀同呢个阎罗王啊，同埋判官啊，点样区别呢？冇办法区别噶，差唔多噶。仲有，如果有啲人啊，你系觉得心里边呢一生啊，生活得唔开心，或者系来世啊，系能够生活喺一个好嘅环境当中，享受安乐，享受安逸，你又将呢个佛教啊，同嗰啲顺世外道，同嗰啲外道嘅宗教又点样区别呢？所以讲，学佛嘅人啊，都系为咗离苦得乐，但要想达到究竟圆满嘅快乐，只有佛法里面先能够达到嘅。咁样如果你唔想成佛，喺学佛嘅路上，你肯定慢慢咁又做行错路，甚至走到外道。仲有呢，如果以成佛作为学佛嘅目的，呢、这个目标唔明确嘅话，好多人会变成谈鬼说神，唔入歧途。我哋好多人啊，喺佛教徒里面好多噶，谈因果亦都讲因果，佢讲因果唔系按照因果嘅理去讲嘅，佢系讲神神怪怪嘅嘢，佢讲鬼神附体嘅嘢，显意惑众啊，最后会走入歧途。其原因就系因为学佛嘅目的不纯不明确，自己最后咧走错咗路。仲有呢，如果唔系以成佛作为学佛嘅目的，会增长邪见，会产生谤法，呢种情况亦都好多噶。因为从今日开始啊，我哋嘅年友你就要小心有可能谤法啦。点解呢？如果你而家喺下面所听闻嘅佛法，唔系以了生死为目的，仲系为咗世间嗰啲福报，仲系为咗呢个世间嗰啲乱七八糟嘅嘢嚟学佛，咁你好容易谤法。点解呢？因为我讲嘅都系破斥呢啲东西嘅东西，唔好似以前讲嘅因果嘅时候啊，仲可以讲呢啲东西。到而家为止系话俾你听，唯有了脱生死作为我哋学佛嘅目标，你先能够听得明以下嘅法。咁如果讲话，你讲啲乜嘢啊？你而家讲到乱七八糟嘅生活都未生活好啊，仲成咩佛呢？好啦，你只一句话就可能系谤法啦。所以话呢个学佛嘅目标啊，如果唔系为咗以了生死、以成佛作为目标，好容易增长我哋嘅邪见，好容易产生谤法。仲有呢，如果唔系以成佛作为我哋学佛嘅目的，仲会出现咩情况呢？仇恨众生，无知迷惑。我哋会喺学佛嘅路上花诀宏法，会同众生结仇㗎。 怎样接受啊？哎呀，大愚痴啊，叫他学佛他怎样都没办法学，于是就会恨他，会讨厌他，跟他怎样讲都讲不听啊，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但是你要想一想啊，如果是为了成佛为目标的话，你就记住你一切都是随缘而做，听不入去呢是他的因缘，你不要理他，你不要去仇恨他，你是好心。但是产生了反感，对这个众生产生了反感，很多人都会这样的这一种。还有呢，如果不以学佛为目的的话，还会以莲友为仇。怎样叫与莲友为仇呢？走入一个佛堂，我看你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呢，就不到佛堂就没关系了，一到佛堂就成冤家了。这样的有没有啊？我估计我们佛堂肯定也都会有，因为其他都有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你不是以了生死成佛为学佛的目标。如果你真是为了生死成佛，他关你什么事呢？他喜欢怎样就怎样，关你什么事？你要去学佛，你要去了生死，你要成佛，除非成佛一大事，其他一切可商量。你跟他闹什么矛盾呢？跟他结什么仇呢？还是因为学佛的目的不明确，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这样由于学佛的目的不明确，所以出现的危害很多很多，我就不想讲太多了。反过来讲，如果讲我们学佛这个目标明确了，就是为什么学佛这个目标明确了，以了脱生死，以成就佛道作为我们学佛的目的，它的好处在哪里呢？少走弯路，就不会走弯路了，即了成佛。如果你真的发起了这样的了生死成佛的心，你记住你不用担心你成不到佛的，你只要有这个感就有这样的应，除非你是没有这个想法，你不用担心这个世界有没有善知识，有很多的。我跟你说，随便你一个乞衣，随便你一个怎样都可能是善知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真实地发起了生死的心，佛菩萨知道，佛菩萨护念这样的人，随时可能被你派来的善知识是这样的，你不用担心。当然我不是善知识，我跟你一样，我是轮回六道的凡夫，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学习。这样少走弯路，积了成佛，这个第一点。第二个，知道学佛的目标呢比你所修的佛法更重要，大家要记住啊。将这个学佛的目标啊明确了，比你修学佛法是更重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学佛不是为了了生死，不是为了成就佛道啊，而是为了世间的福报，我们呢就没有办法进入解脱道。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世间福报而学佛，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走入了了脱生死这条路。反过来讲，如果你是为了了脱生死而学佛，那你一切行法都在了脱生死的路上。所以说这个学佛的目标比我们修行的任何法门任何修法更重要的，这个大家要记住。为什么我今天讲为什么学佛呢？就是这个地方。例如说为了世间福报，我就是为了世间福，我现在参禅了，我现在修密了，我现在又参禅修密，本来是解脱道，是了脱生死的方法，对吗？但是如果我为了世间福报去修这些东西，你记住这些解脱道变成了世间福了。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嘛。你这个为世间福报而修的虽然是解脱道，但是都变成了世间的福报，都不是求解脱的，参禅修密都是世间福。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为了了脱生死，为了成佛而修，例如孝养父母，例如搞慈善事业，本来这个孝养父母搞慈善事业，这个不是解脱道，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世间福报的东西。但是你的前提是什么呢？我是为了了脱生死而做这些东西。好了，这些世间善法变成了解脱之道了。所以说我先跟大家说，学法的目的比你修行的佛法更重要。以认净土宗为例，净土宗念佛大家都知道的，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呢，我念佛是为了世间福的，记住往生之法变成了世间福报，这个就不是解脱道了。再反过来讲，如果我现在发起了原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如果以这个心摄持的话，你记住 你所做嘅一切世间出世间嘅善法，都系往生之行，都系解脱之道，包括念佛，包括三福，包括九品，包括你孝养父母，都系解脱道。点解？因为你前提系发起咗原生之心，呢个系解脱心发起嚟啦。所以讲学佛嘅目标啊，系好重要嘅。目标错咗咧，就系、是、修解脱法，亦都变成咗不解脱啦，亦都变成咗做轮回之业啦。咁样呢、这个发起出离心，发起解脱心，大家记住，有人讲我呢个世间嘅福，我亦都要求啊，我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系我唔会马上就死噶嘛，马上就走噶嘛，我仲要生活几十年，我都要身体健康啊，我都要有饭食啊，啱唔啱？你嗰啲我哋讲得冇错，但系你要记住，你真实嘅发起咗解脱心，真实嘅发起成佛心，你记住，十方诸佛都护念你，十方护法都护念你噶，你食系冇问题噶，你身体系冇问题噶，你记住我呢句话，呢叫乜嘢咧？呢叫不求而自得。在佛法里面好多嘢啊，唔系你求就能够求得到嘅。有时候啊，不求啊，反而得到啊。点解咧？例如话你发起咗了生死嘅心，你发起咗成佛嘅心，你同十方诸佛嘅相应啊，你发起咗搞六道轮回嘅心，你同六道轮回相应啊，你同佛心相应，佛护持你啊，十方诸佛护持你，护持你个好身体，有问题咩？冇问题噶，除非你自己过去生中做嘅杀业太重啦，呢个另外一件事。十方诸佛护念你食啖饭有问题咩？冇问题啊，佛嘅福报大到不得了啊！所以讲，你即管去发起咗生死嘅心，即管发起咗成佛嘅心，不求世间福，自得世间福，自然会得到嘅。呢叫不求而自得啊！点样断除对世间嘅贪求心呢？如何断除对于呢个世间？世间就系指现世同埋来生呢个贪求心。我哋在座十有八九可能对现世啊同埋来生咧贪求心系好重嘅，点样咧？点样断除咧？好简单，例如话断除对现世嘅贪欲心，断除对现世嘅贪欲心咧，你翻屋企以后啊，尽快咧将呢个净土前度攞出嚟睇，净土前度里边啊讲咗啲乜嘢啊？讲咗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呢两点。你睇明白啦，对于现世嘅贪求心啊，就保证就冇啦。所以讲呢次嚟听法嘅人啊，其实应该系喺净土前度嗰个基础上面嚟听闻嘅，要求嘅根基同埋以前系唔一样噶啦。咁好啦，你而家就冇断除现在嘅贪求心，你翻去好好咁睇净土前度里边嘅内容啊，人生难得同埋寿命无常啊。如果你真实咁样对人生嘅难得体会到啦，你自然就会发起。自然会对现世嘅贪求心马上减轻啦，或者或多或少都会减轻嘅。你会感觉到，哎呀，我得到咁难得嘅人生，将呢个难得嘅人生唔用于解脱身体，而用于呢个五官、呢个欲望嘅呢啲满足，值得咩？你会感觉到唔值得噶。你为咗呢个世间呢啲小福小步去听斤斤计较，去今天搞明天搞，你会感觉到唔值得噶。因为乜嘢？呢个系难得宝贵嘅人生，唔系叫佢了脱生死，成就佛道，而搞世间嘅呢啲有漏有为、有为有漏嘅人天福报，太唔值得啦！呢、这个值唔值得你嘅心发起嚟咧？呢、这个就系对现世嘅贪欲心嘅断除啦。好啦，咁如果呢个仲唔得咧，你又将呢个无常啊攞出嚟，寿命无常攞出嚟啊！你谂边日死仲唔知道啊？人命喺呼吸之间啊，你仲争乜嘢啊？你仲唔了脱生死，仲喺度搞咩名堂喺呢个地方，系咪咁样啊？在座如果睇过净土前度嘅人啊，如果真系睇得明白，我相信你或多或少啊，对现世嘅贪求心都会减轻噶。你唔可能咧讲为咗呢个人生再去做极端嘅恶业，唔可能嘅。你仲有心思做咩？生命喺呼吸之间，你仲有心思喺嗰度搞六道轮回呢件事啊？系冇呢个心思噶。呢个系第一点，对现世嘅贪求心用咩去对治咧？用人生难得，用寿命无常呢两个修法，大家记住修法两字，唔系听完咗啊，喺呢个耳仔又喺嗰只耳仔出，呢、这个唔系叫修法，你要坐喺度反复思维呢、这个方法。我喺净土前度里边咧就教过大家，你要反复思维，俾心里边如实咁样生起如量嘅生起咁样嘅心，咁呢叫修法度量。呢、这个时候咧，自然对现世呢个贪求心啊就断除啦。仲有呢， 是对后世的贪求心。对后世的贪求心怎样断除呢？用我们所讲的因果不虚和轮回是苦。因果不虚和轮回是苦呢，如果你心里面建立了，很容易就断除对来生的贪求心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生命这一期结束了，并不是一了百了的。如果真是一了百了的话，我跟大家讲，我就没必要从福建这么远来跟大家讲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太累了。因为这个生命是没有一了百了，还有六道轮回的。所以说我们对未来世的贪求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没有脱离轮回，这样来生再享福，你都是造业，都是痛苦的。所以说对治对来生的贪求心怎样对治呢？对于因果不虚反复思维，这个是轮回的根源。这样对于轮回是苦是反复思维，思维到什么程度呢？思维到一想到地狱苦，心里面就胆战心惊，那你就差不多了。那你那个断除心就差不多了，这个贪求心基本上是断除了。这样好了，在学习这个前道的时候，大家要记住，正道前道是贵在转变内心。如果你是没有转变内心，听了正道前道等于是没有听的了。佛法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要转变内心的。如果听完了是没有去转变内心，你等于是没有听的。你要真实的心里面去有感受有体会，那这个时候你才是学法有成就的。例如说一个真实的感到口渴的人，他才能够真实地发起强烈的解渴之心的，是不是这样？真的口渴了，他才想喝水嘛。如果他还没感觉到口渴，怎可能去找水喝呢？一个真正这样尝试过在烈日之下暴晒滋味的人，他才有心思去寻求树荫去躲避阳光的暴晒，是不是这样的？咁样同样嘅道理啊，一个真正咁体会到轮回之苦嘅人啊，佢先能够真正咁样发起出离心，先能够真实咁样发起成佛嘅心，先能够真实咁样断除对现世同埋对来生嘅呢个贪求心。咁样就好似一个喺监狱里面嘅囚犯一样，关喺监狱里面嘅囚犯啊，佢系最理解监狱之苦嘅，佢哋最理解咩叫出离心。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在听闻前道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一点，要真正地转变内心。那很多人会想了，哎呀，你所讲的我都听明白，人生难得，轮回是苦，我听得多了。我学佛的时候，这位大法师，那位大法师，大德居士都讲得太多了，我听多了。这个大家要记住，你就不可能这么看小这个正道前道。如果你这么轻视正道前道，你很危险的。你要问一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快了出来心了？你不要将正道前道里面的人生难得啊，寿命无常啊，将它当作知识放在记忆里面，你要转变内心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的。那我们学佛的路上面啊，至少要发起了生死的心。如果啊还是未发起了了生死的成佛道的心的学佛人啊，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他即使是皈依了100次学佛了80年，他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学佛的人。是什么？他是顺世之外道。因为佛学的根本课题是了脱生死成就佛道，大家要记住这一点。所有在学佛的路上的学佛人，如果是贪住于世间的福报，他是假的学佛人。他就好似一个木头人穿衣服一样啦，这个木头人啊，你穿再靓嘅衣服去好睇都系一个木头人，点解呢？佢系假嘅，假冒嘅。同样嘅道理呢，学佛嘅人如果唯以世间嘅福报作为你所求嘅话，你仲系一个假嘅学佛人啊，你系冒充嘅。学佛80年亦都系冒充嘅学佛呀。如果大家仲未有发起了脱生死嘅心，我希望大家返去快啲睇正道前道，要将呢个心发起嚟。咁啊，点解我哋要讲以了脱生死乃至成佛作为我哋学佛嘅目的呢？点解要讲咁多呢？讲咁多嘅原因係有佢嘅必要性。因为呢次讲座我哋讲嘅唔係做人之道，大家记住啊，呢一次讲座我哋所讲嘅非做人之道啊。做人之道呢，咁好简单，做人五戒就圆满啦。成天人十善就圆满了，欲界天人。那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做人的，是叫你做什么呢？ 是叫你作佛的。如果你啊仲是以做人的这个心态来听闻的话，那你跟这个法就不相应。因为下面我们所讲的是叫你成佛之道，不是做人之法。大家要记住这一点。所以说如果你是没有发起了了脱生死成佛的心，这样我下面这几天要讲的东西就跟你不相应了。等于一句话怎样，等于对牛弹琴啊，你一直执着于世间的福报，我在讲了脱生死的，叫你破斥世间福报而叫你了脱生死成佛。你这个执着于世间这个福报，我讲的东西是跟你不相应的，怎样叫对牛弹琴啊？牛在那边吃草啊，他一门心思想吃草，你在那边就跟他弹琴，叮咚咚弹得再靓啊，他都不喜欢听啊，他说你这个是噪音啊，我就是想吃草啊，这个就是对牛弹琴了。这样我们下面所讲的是成佛之法啊，你呢就去想搞个六道轮回，咁样你点样同呢个成佛之法相应呢？咪就係等于对牛弹琴咩？所以话下面啊，我哋一定要发起呢个了脱生死嘅心㗎。例如我哋话睇过花严经嘅人都明白，善就係同之五十三参。五十三参佢每一参嘅时候啊，都先同呢个善知识呢就讲一句话㗎。讲一句咩话呢？佢话呢，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咩意思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简单来讲就是成佛。他见到每一位菩萨，他都讲善知识，我已经发起了成佛的心了，请你跟我讲圆满成佛的法。这个善知识就好讲了，啊，你发起了成佛的心了，刚好相应我讲的正是成佛的法。于是噼里啪啦就讲了很多了。见到每一位善知识啊，讲法的人有法可讲，听法的人得大利益。那好啦，我们反过来讲，如果这个善财童子对这位大菩萨不是讲我已经发了成佛的心，而是讲善知识，我已经发起了搞六道轮回的心了，请善知识跟我讲六道轮回之法，你叫那些菩萨怎样回答啊？这些都是高位的菩萨啊。反过来再讲啦，如果你跟他讲，你碰到大菩萨你讲啦，你说我已经发起了堕三恶道的心了，请你跟我讲三恶道的法，那些菩萨没办法跟你讲法了，菩萨只能够回答，哎，你这个搞三恶道的不要找我啊，你是最会搞三恶道的了，你们都是三恶道的祖师啊，这件事不用我来讲，我讲的是成佛之道啊。同样的道理了，我们下面所要讲的就是成佛之道了，不是做人之法了。但是呢，大家要记住啊，虽然是成佛之道，并不是讲我们就不做人了，学佛啦，我就唔做人啦，我就胡作非为啦，咁就错㗎啦。我就开始专门做缺德嘅事啦，咁你就做错咗，呢个係太唔似样啦。但你反过嚟讲，唔能够知之于世间嘅善法，亦都唔能以世间嘅善法作为我哋学佛嘅总嘅目标。点解呢？因为如果你知之于世间嘅善法，你唔求解脱嘅话，会误咗你嘅法身慧命㗎。你会走进佛门成为乜嘢呢？成为了入宝山而空手归。如果只是知之于世间善法，你到了一个宝山里面等于空手而回。佛法里面是个宝山，我下面要讲的大家要记住，都是各种各样的宝物出来了，对你有好处有利益的，而且不是一点点的好处，不是说讲发啲细财这些好处，这些好处是大咯。如果有机会听到的话，这两天就将这个宝物就给你推出来了。但是呢，如果你说我只是为了世间福报，你等于是入了一个大的宝山空手而回了。或者你没有空手而回，拿点什么呢？我就说拿了一块香口胶咯。这么多的宝贝你不拿，拿了一块香口胶啊，你说几可惜啊。所以说一定要发起这个了生死成佛的心。当然很多年有啊，突然间叫你成佛，你可能是接受不到的，可能是这样的。从来都是搞六道轮回的嘛，突然间叫你成佛，内心里面有些是不适应的，就好像那个我讲的那个小乞衣一样啦，一个人做乞衣做耐咗啦，一个细路仔做乞衣做耐咗啦，突然间叫他做皇帝他受不到的，你叫他坐金莲殿上面他坐得不舒服啊，他仲是喜欢他那个乞衣帮里面那个烂屋啊，他在里面睡得安稳啊，我们亦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乞衣啊，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突然间叫你做佛，你可能是有些受不到的，是这样的。就好像上一次我讲那个小乞衣这样。问他，如果你做皇帝你怎样享受啊皇帝的生活啊？小乞衣就讲了，我如果是做了皇帝啊，我就两只脚一翘啊，做什么呢？我就 云吞汤面食过够，佢就系、知道啊云吞汤面啊食过够，佢就唔知道做咗皇帝山珍海味啊，百味珍馐都可以尽你享用啊。点解啊？乞衣做耐咗啦，人贫志短啊。我哋都系咁样噶，我哋好多人啊喺六道轮回啊就系咁样轮回嘅乞衣啊。我哋喺六道里边系冇出嚟生死嘅，功德发财。你话我哋系咪六道轮回嘅乞衣啊？喺里边做乞衣做耐咗，突然间叫你做皇帝，你仲系唔想做啊？仲系有啲惊啊！突然间叫你作佛，你系有啲受唔到噶。但系从今日开始，一定要以了脱生死作为我哋学佛嘅目标。千万唔好似个乞衣仔咁样冇长进。有咁样一句话嘅，叫目标越高越有长进。法兰西古代有个皇帝叫拿破仑，曾经讲过一句话，佢讲咩呢？他说一个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的士兵。他说一个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的士兵。同样的道理，一个不想成佛的学佛的人，跟大家说不是一个好的学佛的人。做人就要做皇帝。学佛医学就要为成佛。咁样最低呢亦都要了脱生死，直至成就佛道。好啦，一切皆成佛，呢个系释迦牟尼佛出现喺呢个世间嘅本怀，系十方诸佛出世嘅大事因缘，系阿弥陀佛救度苦难众生嘅本心。我希望大家能够随顺佛愿，随顺佛心，了脱生死，完成佛道。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上昼呢，我哋讲啦，为什么学佛？最后我曾经讲过一句话，讲过要做人。要做呢就做皇帝，学佛要学呢就学成佛。咁然后又会问啦，我想做皇帝啊，六居士，你有办法叫我做皇帝咩？有啊，冇办法叫你做皇帝，我点敢坐喺呢个地方同你讲法啊？怎样叫你做皇帝呢？很简单，先成佛，成了佛以后啊，你就成愿再来，成愿再来该以何身得道者，知现何身而为说法，该以帝王身得道者，你呢就现帝王身而为说法。你看你不是做了皇帝了吗？听明白没啊？先成佛，什么皇帝都能够做，因为该以皇帝身帝王身得道，你就可以现帝王身而为说法。当皇帝太简单了。咁有人讲啦，只有成佛先能够容易咁样做皇帝啊？係啊， 咁莲友就讲啦：咁我想成佛，你有办法叫我成佛咩？当然有啦。如果冇嘅话，我做乜一个上咒啊？劝你哋要为咗成佛先至学佛呢？想成佛啊嘛，在座嘅莲友啊，想唔想成佛啊？
想
啊，好好，我都好欢喜，我点样敢唔欢喜啊？你哋如果想要成佛嘅话，十方诸佛都欢喜啊，十方菩萨都欢喜啊，六居士点样敢话唔欢喜啊？所以话非常嘅欢喜，非常嘅值得赞叹。咁样如果想成佛嘅话，你下面就要认真咁去听啦。下面所讲嘅就系点样成佛嘅方法。有咗想成佛呢个目的，有咗呢个目标咧系好事。但系如果只有学佛咁一个目的、一个目标，系冇达成成佛嘅方法，咁呢个愿望啊就系一个空愿。按照佛法嚟讲，就系打咗一个妄想。点样先至能够实现我哋学佛嘅目标呢？亦都就系成佛。呢度就牵涉到点样学佛嘅问题啦。所以讲今日上昼我哋讲嘅同明日上昼我哋讲嘅一个课题乜嘢呢？就系点样学佛。上昼讲嘅系为乜嘢学佛，下昼讲嘅点样学佛。好多老修行听讲话点样学佛，佢就哎呀唔值得一听啦，不屑一听啊。点解呢？佢会讲我学佛几十年啦，难道我唔知道点样学佛咩？同大家讲啊，你唔好讲话你学佛几十年啊，有啲人学佛学咗几世人啊，都未必知道点样学佛啊。如果你前几生啊是知道怎样学佛，这一生你是不会轮回到人道的，你就是情愿再来的菩萨，就是因为过去生中一直不知道怎样学佛，所以说你还轮回到今日。所以说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认为我学佛多年了我就明白怎样学佛了，不一定的。不是的话，为什么佛门中有这样一句话呢？学佛三天，佛在眼前；学佛三年，佛在西天；学佛十年，佛化云烟。呢句话喺佛门里面好流行噶。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学佛三天咧，佛在眼前。好多啱啱走进佛门嘅人啊，啱啱了解咗佛法，对于法理不通，法义仲未系咁深入嘅了解，感觉到学佛好容易啊，咁太容易啦。特别是看禅宗的公案，感觉到你看人家开悟几容易啊，人家成佛几容易啊，讥讽棒喝一巴掌就将你打到开悟了。你看成佛太容易了，净土宗也都容易啊，念佛就成佛了，好容易啊。於是就呢就有一种感觉，学佛三天，佛在眼前，佛就好像在你眼前一样，就好容易就能够成佛了。但是呢下面又出了一句话了，学佛三年，佛在西天。为什么学佛三年，佛在西天呢？我们走入佛门了，也都开始去修行了，用自己的力量去修行，结果呢越修行越感觉到离佛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的修行是没有力量，烦恼重重，三毒未消。人哋话你成佛肯定要先断贪嗔痴，你冇断贪嗔痴点样成佛啊？结果呢你自己有自知之明嘅人就感觉到，唉，我呢个贪心根本就冇根除，我呢个愚痴心更系冇根除，我呢个嗔恨心啊，碰到啲小事呢就会发脾气㗎啦，唔好话讲大事啦，表面上冇发脾气啊，因为学佛嘅人嘛要扮个样㗎嘛，但心里面已经好嬲㗎啦，好讨厌自己，压制自己，呢个系你冇断贪嗔痴啊。结果学佛时间耐咗啦，学咗三年啦，呢、这个时候感觉到自己修行无力啦，烦恼重重，三毒未断。於是呢个时候感觉到啦，好似成佛冇咁容易啦，於是呢就得到个结论，学佛三年，佛在西天。佛走到西天去啦，同你好远啦，越来越远啦。 咁样咧，下面一句话叫学佛十年，佛化云烟。三年咧就冇成就，于是咧精进修学，唔系唔精进啊，精进修学，开始深入藏经啦，进入大藏经去睇啦，睇咗半日啊，冇睇明白，亦都冇揾到个头绪，想开悟咧，亦都冇开悟。想一心不乱亦都冇一心不乱，咩都冇达到，结果呢越学越烦恼。学到十年之后啊，变成乜嘢啊？佛化云烟啊，佛冇啦，成佛嗰路遥遥不可期啊。呢个时候会得到一个咩结果论啊？佛好啊，佛太好啦，太慈悲啦。佛法好唔好啊？佛法当然好啦。佛讲嘅法咁话唔好咩？佛又好，佛法又好，边个唔好啊？我唔好啊。我冇办法修行啊。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就係、唔知道点样去学佛，就係、冇揾到学佛嘅方法。有咁一句话叫初步迷事，步步迷。走入佛门，你第一步啊就迷失咗方向啦。於是呢步步迷失方向。咩地方迷失方向呢？学佛嘅方法系冇搞明白啊！点样学佛系冇搞清楚啊？呢叫初步迷事，步步迷啊！第一步走错咗啊，就步步走错噶啦。例如话我哋去厨房系往呢个方向去噶，去厕所咧系向嗰边嘅方向行噶。咁你本嚟去厨房，厨房里面山珍海味，厕所里面污糟邋遢，当然我就唔去厕所啦。但係你去厨房你唔去呢边走，去往嗰边走，你走得越快离厨房越远，离厕所越近。点解？你只係初步迷咗，你方向就搞错啦。所以叫初步迷事，步步迷。好多人就係咁样迷㗎。學佛嘅人亦都係神经病㗎，亦都係走火入魔㗎。唔係冇㗎。点样嘅人神经病啊？点样嘅人走火入魔啊？越精进越着魔啊。这个话呢，听到大家可能听不明啊，怎样会越精进越着魔呢？当然啦，例如说你是正精进的，那当然你离成佛很近啦。你如果是邪精进你就麻烦啦。你本来是去厨房是向那边走的，你跑得越快呢离厨房越近啱啊。如果你向那边走啊，向厕所那边走啊，你跑得越快啊离厨房越远啊，你走火入魔越近啊。所以说这个学佛的方法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初步迷事，步步迷。好多古大德有讲啊，学佛啊，佢话点样学佛呢？佢话学佛啊，修行无别修，唯在识路头。路头若识得，生死一气忧。呢句话咧讲一啲都冇假噶。呢、这个修学佛法啊，想成佛啊，系冇第二啲修行噶，唯有识路头。只要你揾啱咗路，揾啱咗方法。你找了啱的路，找了啱的方法做什么？如果真的找啱了，生死一系忧，真的能够了脱生死，成就佛道，不是做不到的。这个呢路头怎样找呢就非常关键了。所以说有这一句话，修行无别修，为在识路头。路头若识得，生死一系忧。现在呢我们讲是怎样学佛。现在开始啊，大家又要记住啦，学佛唔好第一步就迷啦。首先为乜嘢学佛？呢、这个目标要处理好，为咗了生死，为咗成佛道。从今日开始啊，就唔好为屋企啲咁嘅湿碎事嚟求佛啦。点解呢？为咗自己生死大事，为自己成就佛道嘅大事，到最后呢为十方众生都能够成佛，呢个以后嘅事。你而家暂时呢我话俾你听，度众生嘅事你唔好谂，你先做乜嘢呢？先将自己生死大事了脱啦。然后再考虑度众生的事。这样方向呢就搞明白了，方法也都搞清楚了。怎样成佛，怎样学佛，这个就是怎样学佛了。这样这个学佛的总体思路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学佛，学佛你要跟学佛学啊，你不可能跟魔学的嘛，你都不是说跟凡夫学。亦都唔系跟巫婆学，嗰啲搞鬼搞神嘅，佢亦都扮系佛，你唔可能跟佢学嘅，学佛学佛，你要同佛学啊嘛。咁我哋知道啦，佛而家唔喺度啦，佛已经灭道啦，灭道咗2500几年啦。咁我哋啊，点样同佛学呢？如果我哋生活喺佛陀嘅在世嘅年代，咁啊学佛啊太简单啦。 亲见佛陀，亲对佛天，亲聆诸佛金口成言，亲聆法音，这个学佛就太容易成就了。想你要生死很简单的事，想成佛道太容易了，因为什么？你是真正地是跟佛在这里学，但是我们呢业障重，我们在佛在世的时候可能都没有碰到，由于业障太重了，所以说轮回到今天我们才碰到佛法。有这样一句话，什么叫什么呢？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道后我出生，忏悔此身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佛在2500年前出生的时候，你在沉沦，你沉沦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在人道还不一定，可能在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里面轮回。为什么？业障太重了。等到佛灭道的时候你出生了，现在佛灭道了，已经2500几年了，你出生了。为什么呢？忏悔此身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没有亲到佛陀，是没有亲自听闻佛陀的讲法，所以说我们业障太重了。这个业障重啊，才感得今生我们出世。我们出世的时候已经是佛陀末法时代了。你听法到哪里听啊？能够感得六居士来同你讲法就不错了。那六居士同佛怎样能够相比啊？六居士同佛相比何止是天地之比啊？那是山鸡比凤凰啊，那是石头比宝石啊，不能够相比的。如果是佛陀在那边讲法的话，大家成佛就很容易的了。我在这里讲呢，我跟你讲啊，不要说讲七日了，我讲70日了。如果你没有听明白啊，我们成佛都没那么容易啊。特别是现生成佛可能性很小的。来生成佛呢是肯定的。这个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讲。见佛啊，学佛呢是跟佛学，但是见佛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说我们见不到啊。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亦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见过佛的。佛陀经常停在那个舍卫大城，那个里面他经常生活在那个城里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见过佛陀的。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未见过佛陀的，但是听过佛陀。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呢是未见过亦都未听过，所以说了。即使在佛在世的时候，见佛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个要有极大的善根福德才能够跟佛相见，在我们末法时代，佛已经灭道了。现在如果有人再讲自己是佛陀的话，大家就要注意了。我好像听讲说台湾那边佛很多，菩萨很多。台湾那个地方很多人自称自己是佛陀或者是菩萨，大陆当然也都有。有些人说我的功夫比佛陀高几十万倍啊。自称自己是佛陀和菩萨的，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在我们当今啊这个时代啊，决定是没有佛陀现世。即使有佛菩萨现世，他亦都不会以佛身出现。听明白了吗？即使有佛菩萨应化这个世间，他都是以凡夫身而不是以佛的身份示现在这个世间的。而且啊，他一旦露出的尾巴来呢，俾我们看得出这个人是佛菩萨了，他不是灭道就是扮神经病。非灭即次，不是的话就马上灭道了，不是的话就扮个半癫不癫好像济公这样的。在我这个时代是没有佛陀出现的。如果有人说自己是佛陀的话，绝对是魔啊。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啊，直到过56亿7000万年，这个弥勒菩萨才从兜率天来到这个世间。他是以佛身来到这个世间的，那时候八相成道。龙华三会度化无量众生，每一会都会度化90几亿的众生的，那三会度化多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56亿7000万年啊！如果现在有人说跟你说他是佛陀在世，你千万不要听啊！这个是魔在世啊！这个世间佛陀不可能以佛陀的身份来应现这个世间的。好了，佛已经灭道了，我们怎样学佛呢？佛陀灭道了，我们学佛呢只能够学佛陀留下的教法，是不是这样啊？只能够学佛法，你不能去学其他方法，你学做人的方法那些不是成佛的，是不是啊？你学医术那些是想做医师啊。那好了，学佛法 从边度下手？咁就要咧，从边度下手咧？就是、学佛嘅总体思路啊！这个要从承载佛法嘅经典落手，要从承载佛法嘅经典以及所对应嘅教法下手，你先能够真正嘅学佛，先能够学佛成就。好啦，佛陀当年讲嘅教法太多啦。佛在世嘅时候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佢所流传落嚟嘅经典啊，后嚟弟子集结嘅经典啊，可以讲系汗牛充栋，佢嘅教法浩如烟海。咁多嘅教法，我哋点样下手呢？有人讲啦，你将所有嘅大藏经睇完啊，你先能够成就，咁就错啦。睇完一部大藏经啊，至少要3年到5年嘅时间，而且睇完啦，你亦未必会解得其中嘅疑趣，每句话都认识，每句话嘅义理你都未必能够明白啊。如果将3藏12部都睇完啦，都要揭晒啦，都要学通啦，你再成佛嘅话，我同大家讲啊，在座嘅冇一位能够成佛嘅，因为我哋系冇呢个根性啊。我唔系睇小大家啊，等一阵咧，你哋会观察到你自己嘅根基噶啦。我哋点样学佛呢？好啦，喺呢个地方啊，我哋对经典就有一个抉择啦，对教法就有一个抉择啦。抉择乜嘢啊？我哋上午唔系讲咗，我哋学佛嘅目的系为咗了生死成佛道。好啦，如果你为咗呢个目的嚟学佛嘅话，你记住，你要依止嘅教法系咩教法？系了义教，要舍弃不了义教。这个是学佛有个著名的四依止，大家都知道了。学佛是依法，第一个依叫依法不依人，第二个是依而不依语，第三个是依智不依识，最后一个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个依法不依人呢，就是说我们听闻佛法也好，修学佛法也好，不是依这个人，不是说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名声很大的人，你就要依止佢，唔系咁样噶，亦都唔一定系在家，亦都唔分出家，亦都唔分在家。只要佢讲嘅呢个佛法啊，符合佛教义理，都要依止，都可以作为我哋依止嘅人。所以讲话呢个依法不依人，依而不依语咧，就系依佢讲嘅佛法嘅呢个义理，唔好停留喺佢讲法嘅语言嘅表面，要揾到佢喺呢个语言所指嘅嗰个东西。而不是執着住在这个语言上的，当然我们就不想讲太多了，就讲这个我们要依的是了义教，不依不了义。什么叫了义教呢？最低的是要了脱生死，最后圆满成佛的，这个叫了义教。搞六道轮回的，做人的，做天人的，这个通通是不了义教。例如说五戒十善，这个就是不了义教了。有人话食素就等于学佛，学佛就等于食素，呢个系不了义噶。食素唔能够成佛噶，食素系一件好事，大家记住啊！我而家讲嘅嘢咧，你就唔好听错啊！你听错就可能出去谤法噶啦。我话五戒十善系不了义教，不能依止要依了义而不依不了义。但系你唔好出去讲啊！六居士反对五戒十善，咁你就大错特错啦！我唔系反对，而系唔要依止佢作为你了生死嘅方法。因为五戒只能够得人生的果报，因为十善只能够得天人欲界天的果报，而我们呢要了脱生死，要成佛，你以依了义。这样讲，很多人在佛门当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他学佛呢，他不问你学不学佛的，他问什么呢？哎，你吃素吃菜吃了几耐啊？将这个吃菜就当作学佛，和学佛是画个等号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吃素不是不了义啊，吃素是不是好事？大好事啊！食素可以啊，间接嘅戒杀，戒杀生可以培养长养我哋嘅慈悲心，呢啲系好事。但系完全只系将食素当作系了生死嘅方法，呢个系唔可能噶。食素唔可能成佛噶，食素亦唔可能了生死。如果食素能够成佛嘅话，咁牛羊马咁而家都成佛啦。佢哋从生落嚟就食素啦，佢哋从来都未食过荤啦。你睇过边个马食2斤肥猪肉啊？冇啊嘛。从生下来就食草啦，但系佢能够成佛咩？佢唔能够成佛噶，呢个系不了义嘅东西啊，好唔好啊？系好，我哋佛教徒尽量要食素，大家记住啊，能食素嘅尽量食素，能行五戒十善嘅尽量行五戒十善，但系咧， 我哋嘅了生死唔系靠呢啲东西嘅，系依了义教，要依成佛之法。好啦，呢个喺释迦牟尼佛嘅一代教法当中啊，我哋就知道要选择佢嘅成佛之道，将嗰啲做人嘅道理暂且放下。从今开始你暂且放下，但系要做个好人。嗰啲做人之法咧，唔系成佛之法啊！大家记住啊，做人之法唔系成佛之法。如果你学做人，唔一定要学佛法，你学儒家嘅、道家嘅、学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嗰啲系做人嘅方法，唔一定要学佛教。佛教有佢独特嘅，其他家儒家、道家唔能够超胜嘅地方。今日上我有讲嘅，独特嘅超胜系咩地方啊？了生死成佛道，呢个系儒家做唔到嘅，道家亦都做唔到嘅。呢个系我哋点解要学佛？又唔系你干脆就去学儒家就算啦？呢个地方要听清楚啊！其实啊，如果话做人之法，你都唔喺度去儒家学啊，到道家学啊，我哋佛教嘅五乘法当中啊，有你圆满做人之道啊，佛教唔系冇噶，但系呢个唔系我哋学佛嘅目的。所以讲真正学佛嘅目的系成佛。我哋嘅净土宗有位祖师，大家可能都知道庐山慧远大师。庐山慧远大师嘅时候，佢啊以前就系个大儒，佢就学儒家嘅思想嘅人。佢对道家嘅修法亦都非常通达，比我哋在座嘅都通达，比好多人都通达。对儒家对道家，因为本身就系从儒家出嚟嘅。佢有一次喺度听道安法师讲《波野经》，听完之后啊，佢就豁然大悟啦，大家感慨，佢叹曰，佢自己感叹咁讲啦，佢讲咩？佢话儒道九流，皆康避矣。佢话儒家同道家嗰啲都系九流噶，都系康避啊。康系乜嘢咧？康就系嗰、那个我哋嗰个稻米啊，啊将嗰个米攞出嚟咧，剩低嗰个皮咧就叫康啦。嗰、那个比系乜嘢咧？就系、是、生唔出稻谷嘅嗰个皮啊，叫做比，就系唔值钱嘅东西，系粗朴嘅东西。呢、这个唔系我讲噶，呢、这个系庐山慧远大师讲噶。我哋学佛啊，要将呢啲嘢咧，要成佛，先将呢嘢放低。我哋系冇必要将康比当做宝贝，因为即使你再点样系做到圆满嘅人嘅五戒十善啊，亦都系做一个人而已。做人啊，系冇成佛啊！仔细听啊，认真咁去听，唔系我讲噶。我点解要讲？唔系我讲咧，我怕有人突然间跳出嚟就诽谤，系庐山慧远大师。好啦，咁学佛啊，当然亦都要做一个好人啦。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啊，本嚟呢啲唔使我嚟讲噶啦。学佛咗之后啊，专门做啲缺德嘅事，咩坏事你都做。打跛嘅人啦，闹哑巴，专门做啲咁嘅坏事咧，咁你仲系嗰个人嚟咩？你又将佛嘅面都冇晒啦！记住，唔系我哋唔做好人啊，而系要呢个基础之上，要更高一层去修学，咁就系放下做人之道，要寻求成佛之道，放下不了义教，依止了义教，咁样佛灭道啦，留喺世间嘅咧。是佛法，承载佛法的经典呢有太多了，有大乘佛法，有小乘佛法，有了义教法，有不了义教法。这个经典啊，所应对教法是更多的，例如说各宗各派啊，这都是了义教。我们现在讲只是讲这些了义教的教法，各宗各派，中国八大宗派，大乘八宗，小乘两宗，都是了脱生死、成就佛道的方法。但是经典多到不得了的，教法多到不得了的。例如说宗派有宗门，有教下，有圣宗，有上宗，有显教，有密教，有禅宗，有律宗，有密宗，净土宗、花严宗、法花宗、三论宗等等的这些宗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异彩纷呈的。单单就是宗派的名词就多到不得了了。那它的内容呢，对于初学佛的人更是混淆不清的，千差万别，甚至很多地方我们如果不通达佛法的话，会发现里面还有矛盾的。有时候讲有相，有时候讲无相，到底是有相还是无相，搞不明白。那我们怎样学佛呢？经典这么多，教法这么多，我们从什么地方落手呢？ 我哋点样学佛先能够此生了脱生死，成就佛道？这个呢就讲到学佛嘅方法啦。喺呢经典当中啊，我哋点样抉择？抉择边部经典？抉择边个教法先能够此生了脱生死，成就佛道？这个呢下面讲嘅就系学佛嘅方法啦。总体系思路系咁样嘅，学佛学佛法，然后咧要抉择经典同教法，咁样嘅思路落嚟嘅。下面咧就系点样抉择经典，点样选择我哋一生能够了脱生死、能够成佛嘅经典，以及佢所对应嘅教法。这个呢个咧就系点样学佛啦。下面咧就系点样学佛，就是、学佛嘅方法。好啦。准之于历代的实修实证的祖师，他们的修学经验和他们的修学体会，以及我们个人对于佛法的了解，当然都是祖师大德的了解，不是我们个人的，我们个人的这个了解都是依止祖师大德他们的修学经验的。我感觉到学佛的方法怎样学佛呢？应该从两方面去了解的。第一方面要了解佛，第二方面要了解你自己。要了解我们自己，了解佛什么呢？了解佛讲法的原则。我们知道啊，我们学佛啊是为了成佛，成佛呢你就要跟佛学。我反复强调这一点啊，例如说你想是成科学家，你就要跟科学家去学习。你要想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你不可能找一个木工作为你师傅，那你就麻烦，永远学不成一个高明的医师的。那你想成佛呢，你肯定要跟佛学。咁样跟佛学啊，佛又唔喺度啦，只能学佢嘅教法。咁佢嘅教法当年系点样讲嘅呢？佢讲呢啲法有冇一个共性嘅原则呢？呢、这个你要了解啦。要了解佛陀当年讲法嘅基本原则，呢、这个你首先要了解嘅。佢嘅基本原则系乜嘢呢？四个字，对机讲法。我先讲一下呢个对机讲法。第二个呢，了解佛讲法嘅原则之后，你要了解你自己，你要在你这个角度上面怎样选择一个佛讲的佛法，你一生能够了脱生死，成就佛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因机择法。因你的根基择佛对机讲法的法，从这两个地方入手。这样这个因机讲法呢，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佛那方面我们要了解一个原则是对机讲法。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要因机讲法。因机就是因你的根基。咁首先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根基。你对你自己的根基你不知道呢，你怎样选择佛对机讲法的法呢？首先要了解你的根基，然后再选择与你根基相应的那个成佛的方法。你此生决定能够了脱生死，决定能够成就佛道，这个一点都没有吹牛的。如果不是按照这种方法学佛，我跟你说，十人九错路，白学的了，学八世人你都成不到佛了。这句话呢讲了，可能你会听到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但是记住下面我讲的说话都是没什么舒服的话了。可能讲嘅嘢啊，同你嘅想法唔一致咁啱嘅，咁当然唔一致啦。如果一致嘅话，我同你又一样轮回啦。我哋学嘅系佛法，学佛学佛唔系学你自己啊。可能同你想法唔相通噶，你感觉到听到唔舒服冇关系噶，仔细咁听，后面仲有好嘢噶，系咁样噶。叫你成佛嘅方法，好嘢仲喺后面啊。好啦，我哋刚才我讲嘅就系点样学佛，先从佛嗰个地方了解，了解佛法讲嘅原则，然后再了解你自己嘅根基，然后咧将自己嘅根基搞明白，再选择佛陀讲嘅同你呢个根基相应嘅佛法，你此生学佛啦，决定能够成就嘅。咁样佛陀讲法有咩原则呢？佢嘅基本原则就系刚才我讲嘅对机讲法。咩叫对机讲法呢？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根基的基，对基的这个基。基呢是指我们众生，是指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根基，也都可以叫根性，也都可以叫根气。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根器的，例如说你的性格不同，那你的根基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完全相同的性格的两个人是不存在的，大家记住，完全相同的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气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学问，这个不同的东西就是你的根器了，也就是你的根基。也都可以这样讲，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气质，不同的学问等等，这些东西造就了不同的根基。人生的经历不同，我们的根基就不一样了，你有你的人生经历，我有我的人生经历，我们的根基是不一样的，男人和女人的不同，男人和女人的根基也都不一样，人和动物的不同，人和动物的根基也都不一样，你和狗的根基能够一样吗？那肯定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就是根气，就是生命的境界不同，根气不同，同一个生命境界的人，他的性格等等的不同，他的根基也都不同。那好了，这个就是根基的基。那佛陀呢，他讲话有个原则，就是对不同根基的人或者是生命，不一定是人的，对不同根基的生命讲不同的成佛之道，这个叫对基讲法。对不同根基的人讲不同的成佛的方法，这个就叫对基讲法。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你后面选择的法门，选择的教法，你根本就是无从选择的。佛对这个对基讲法，我再多啰嗦几句，什么叫对基讲法呢？就是可以讲是因材施教。在座如果有做过老师的应该会明白的了，教学生你要因材施教。对于一个高明的老师可以这样讲，可以讲是人人都是人才。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每一个人的能力不同，每一个人的特长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指纹也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指纹不同，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每个人的特长不同。你如果发现了他的能力，发现了他的特长，发挥他的能力，培养他的特长，你一生这个人决定他的人才。但我们很多人的一生为什么是没有成为人才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你这个能力的所在。这个与人哋唔同嘅特殊嘅能力嘅所在，所以讲你一生平平碌碌嘅。其实啊，如果你要发现呢个特殊嘅能力，因为每个人都有噶。我唔系讲一个人嘅指纹唔同，一个人嘅能力唔一样咩？人人都有非常特殊嘅能力，好多人佢一生系冇发现，或者佢发现咗系冇重加培养，所以讲冇成为人才。咁样高明嘅老师啊，喺教学嘅时候往往系因材施教嘅。点样嘅学生咧，就俾点样嘅教法。咁样学生先能够真正成为有用之才嘅。我就俾呢个因材施教曾经害过，亦都曾经救过。我以前喺中学啊，读到初中二年级嘅时候，我就将初中三年级嘅课程咧，自己就睇完啦，学完啦。学完你之后做乜嘢咧？学完你之后咧，就食饱冇事做啦，就开始调皮捣蛋啦，就扰乱课堂嘅纪律啦。点解咧？老师讲嘅我都明啊嘛，我一听就明白。考试我都我系全班第一噶。然后我就精力过剩，我就一日到晚开始调皮捣蛋。老师啊，当时就唔知道因材施教。后嚟咧，碰到一个高明嘅老师。后嚟啊，系考到嗰个快慢班。嗰时候系流行快慢班嘅，大家可能唔知道。而我咧，虽然好调皮捣蛋，但系我考试成绩好好，俾我考到快班去啦。快班呢个老师佢影响咗我一世人。呢、这个老师就识得系因材施教啦。我到咗去快班之后，行路都系咁样噶，个鼻挺得高高啊。点解啊？读书好啊嘛，唔使睇噶，学嗰啲嘢啊，我考试咧，随便俾你答一下，我都系九啊几分噶，唔使学噶。老师讲课又唔使听噶，点解？我已经学过啦，我自己都学过啦，仲听乜嘢咧？到咗个班级一开始啊，亦都系咁噶。上堂嘅时候咧，扰乱课堂纪律。后嚟有一晚咧，呢、这个老师发现咗我呢一点啦，佢就开始因材施教啦。佢就将我叫到佢屋企咧，就出一个题目俾我，就攞咗一个考试嘅卷。佢话啦：，你呢个答题系点样噶？我话我学过嘢咧，冇唔会嘅。咁学过嘢系冇唔会噶啦，甚至有啲冇学嘅我都可能会嘅。啊，呢啲吹牛咧就吹到好大噶啦。老师话：咁你将呢套卷啊俾我答一下，我就过去啦。结果睇嗰个卷咗之后啊，从头到尾再从尾睇到头， 冇一道题能够答得出嚟㗎。而且里面係寫嘅嘢都係我學過㗎。就好似嗰个语言啊，呢个咩代数啊几何啊我都學過㗎。但係冇一题啊能够答得出嚟，当时非常嘅唔好意思㗎。汗就流出嚟啦，比讲法嘅出嘅汗仲多啊。呢个汗马上就流啦，点解羞愧啊。考试呢个对我本嚟冇所谓嘅嘢，点样搞到今日一题都答唔出嚟呢？后嚟呢个老师就讲啦，佢话你唔系要自为好叻嘅咩？唔系所有嘅题目啊学过嘅都会答嘅咩？呢、这个里面嘅呢个题目啊你有冇学过啊？我话都学过，睇好似学过，但系里面嘅语言都系睇过嘅。咩几代数几何，但系答唔出嚟。佢话你点解唔会答呢？当时一句话都唔敢讲啦。从今日开始啊，再上堂老手实实咁样听讲啦。老师因材施教，针对我呢个傲慢嘅根基，叫我老实啦。到过咗一年之后呢，读高中啦，先知道呢个系乜嘢？系奥林匹克竞赛嘅题。我亦都唔识得嗰个奥林匹克竞赛系咩题。当时我亦都搞唔明白，反正唔系喺中国举行咧，或者喺边个国家举行嘅。奥林匹克竞赛题呢个我当然系唔答唔出嚟啦，自己真系唔知道噶。咁样呢个老师啊系因材施教啦。同样嘅道理，例如话我哋小学生，你肯定要俾佢小学教材，佢先能够读书。你将大学嘅高等数学俾小学生去读，佢点会能够读得明白？系咪啊？相反噶，你教幼稚园噶，你将嗰个中学嘅课程俾幼稚园嘅学生去读，佢根本就冇办法读啊！你要因材施教啊！佢系细路仔。佢系咁样根基，你就要教佢乜嘢啊？你要教佢，哎呀呀，一只蝴蝶飞飞飞啊！佢就听咗好高兴，佢就跟你飞飞飞。反嘅嚟讲啊，你对大学生，你如果讲一只蝴蝶飞飞，佢以为呢个老师系有神经病啊！所以讲佛陀当年讲法啦，亦都系因材施教，亦都系因不同根基嘅人教你喺呢个根基嘅基础之上，直了生死成就佛道。呢、这个就系佛陀当年嘅对基讲法。再打个比喻，就是啊，仲有一句咧，同呢个对机讲法相近嘅一句话，叫咩咧？叫应病与药。唔同病嘅人啊，你要俾佢唔同病嘅药，佢食完咗之后先能够健康。同样嘅道理啊，我哋在座嘅人都有病啊。我上次有讲过啊，都有病啊。好多人讲你先有病啊，系咪啊？冇讲啊呢句说话。其实我哋都有病噶，咩病啊？我有六道轮回嘅大病啊。有生死嘅大病，在座每一位都有㗎。除咗你係成愿再嚟嘅菩萨，反正你都有六道轮回嘅病。但係六道轮回嘅病，每一个人嘅病症都唔一样㗎。有啲人贪心呢个病就重一啲。有啲人呢嗔心重一啲。有啲人呢呢个愚痴嘅病症严重一啲。咁你針對不同嘅呢个病症嘅轮回大病嘅人，你要叫佢解脱轮回。你要对唔同嘅根基，例如讲贪心病重嘅人，你要俾佢去贪；嗔恨心病重嘅人，你要俾佢去嗔，你先能够叫了脱生死，脱离轮回。好啦，平时嘅病咧，亦都系咁样。如果假如话你如果呢个药唔对症嘅，你就麻烦啦。应病与药，对于唔同嘅病，你要攞唔同嘅药。如果药唔对症，你就害人啦。点样讲话害人呢？例如话天气冻啦，大家感冒啦。感冒咗之后，你谂一谂啦，呢个感冒药太平啦，买野山参俾佢食啦，野山参贵啊。我你讲，你感冒咗再食野山参，保证呢个感冒加重啊，会重到一塌糊涂啊，医都好难医好噶。野山参大家都知道呢个嘢好贵噶，但系佢唔对呢个症啊嘛，你呢个药与症唔啱啊嘛，咁你呢个嘢咧就冇办法医病啦。讲法亦都系咁样啊，佛法亦都系咁样。佛当年讲法亦都系对唔同嘅病症嘅根基嘅众生啊，俾佢了生死嘅药。唔同嘅了生死嘅药，所以讲呢个应病与药啊，就系咁样噶。例如话呢个人得到低血压，你叫佢食降血压嘅药，你讲佢离死不远噶啦。呢个人明明有心脏病噶，你俾佢食啊土蜗嘅药，佢边能够医好佢心脏病？呢个叫药不对症啊嘛。咁佛讲法唔系咁样噶，佛讲法都系对机讲法，对唔同嘅根基嘅人讲佢了脱生死成佛嘅方法，咁样。佛陀当年讲法啊，佢嘅听众系唔同嘅。佢有时候咧对单独一个人讲，有时候对四五个人讲。佢呢四十九年冇做第二啲嘢嘅，就喺度讲法啦。有时候喺一个大嘅法会上面讲，咁法会上除咗系人之外咧，仲有其他生命，仲有高位嘅菩萨。有啲法会都系几十万、几十亿嘅人喺度听讲嘅。而佢喺嗰所有嘅个人以及法会上讲法，都遵从有一个原则：对机讲法。 对个人是这样，对法会亦都是这样。对个人，佛陀的弟子很多，佛陀讲法对象很多，他要讲法的对象有些是国王，有些是王子，他的出家的弟子当中很多都是王子出家的，很多都是智者，很多都是宗教领袖。例如说好像三家涉啊，他舍利弗尊者啊，都是没有归入佛门之前都是外道宗教的领袖，都是教住一级的人物，不是一般的人物。当然在佛陀弟子当中也都有平头老百姓，也都很愚痴的人，无论怎样的人佛讲法都是遵从这个对机讲法原则的。例如佛陀有个弟子叫周利盘陀伽，这个大家可能都熟悉的了。这个老人家很愚痴啊，他是愚痴透了，但是他是很有善根，他出家了。他哥哥出家，他也都跟着出家，跟佛陀在一起的，到佛陀在僧团里面出家。出家了之后呢，你要听闻佛法啊，你现在要闻思修啊，佛在前面讲法他要听啊，他也都去听。但是人家听法呢，人家听到入心里面的，但是这个呢左耳入右耳出，一句话都留不住的。甚至可能我估计可能仲唔系左耳入右耳出，佢就根本就冇听入去，佢就从呢个入去就马上跌落嚟啦，根本就冇入去。人哋听法，人哋受法益，佢听法咧就同冇听一样嘅。后嚟咧，佢哥哥就冇办法啦，就教佢两句话。因为当时出家仲听咗佛讲法之后咧，听完之后都要记落嚟嘅，都要能够背诵嘅，然后反复念诵，然后咧观照自心，就好似我哋上一次讲正道前途一样，叫思维修要。思则修，咁样反复思维，反复修行，转变内心。好多人啊，佢第二当时啊听完咗之后，都系咁样能够背诵佛讲嘅说话噶。咁呢个周利盘陀伽咧，佢系个傻瓜嚟噶。呢、这个人咧就系一个傻瓜，根本一句话都听唔入去，冇办法啦。佢哥哥一睇佢咁嘅样，系、你呢个佛门里边咧亦都唔得噶啦。受住十方供养，一日到晚你听佛法亦都学唔识，听法你都唔听，你又听唔入去，点样算咧？就教佢啦，我教你两句话。叫半句偈，佛当年讲法经常是四句偈嘅，四句偈就是相当于我哋中国嘅诗歌嘅四句话，咁样半句偈咧就是两句话，教佢两句话，教佢边两句呢？教佢守口舌意，身莫犯，遇事行者可度世，就呢两句话，咩意思呢？就是守口舌心，身莫犯，守口就是守我哋嘅嘴啦。摄意就是摄住我哋内心，身莫犯，身体咧要严持戒律，就是身口意要做清净行，唔好做犯戒嘅行为。叫守口摄意，身莫犯，于是行者可度世。如果系咁样修行嘅话咧，你就可以了脱生死啦，度脱呢个世间嘅轮回。就系咁呢两句话，教周利盘陀伽啦。结果咧，这个周利盘陀伽啊，学呢两句话，学咗100日。三个几月仲念唔出嚟，你话佢蠢唔蠢啊？呢两段守口舌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可度世，佢就咁样反复念，反复念，念咗100日，呢句话都念唔落嚟，唔好讲话背诵啦，念都念唔落嚟。佢哥哥一睇佢，唉，算啦，佢话你咁样都系尽快翻屋企啦，唔好喺呢个僧团里边停留啦。呢、这个僧团唔系养人白食饭嘅，呢、这个系修行佛法、弘扬佛法嘅地方啊。你咁样出街系冇咩意义噶，你系空受十方供养噶，你尽快翻屋企啦，就叫佢赶去翻屋企啦。呢、这个周利盘陀伽啊，虽然话佛法听唔入去，虽然愚痴啊，但系佢唔想翻屋企，佢就同佢哥哥就嘈起上嚟，唔得，我唔翻屋企，两个人就喺度系闹交啦。就喺呢个时候啊，佛陀啱啱好经行过嚟，就行过嚟啦，就睇到佢两兄弟喺度争吵，就问你两个嘈乜嘢啊？呢、这个周利盘陀伽就讲啦，佢话我哥哥话我系傻瓜，我确实亦都系傻瓜。两句话咧就背诵咗100日，三个几月我都背唔落嚟。咁我哥哥赶我还俗，叫我翻屋企。咁佛陀就讲啦，佛陀讲咩咧？佢话知道自己系傻瓜嘅人啊，其实佢唔系傻瓜。怎样的人是傻瓜呢？是那些自己本来是傻瓜而不知，却自己自以为是聪明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这样可以说，大部分自以为聪明的人其实真的是傻瓜。在座有没有自以为聪明的人啊？没有啊，看来在座都没有傻瓜了。于是佛陀就听了 周利盘陀其实讲完咗之后啊，佛陀就咁样评价佢啦。于是就同佢讲：你要唔要还俗啊？佢话：我唔想还俗，我要追随佛陀，要了生死，要成佛。好，佛陀话：你可以住落嚟啦，你唔好听你哥哥嘅，我有权利，我可以俾你留落嚟。留落嚟做乜嘢呢？留落嚟喺僧团里面做啲嘢，做啲乜嘢啊？你就做两件事，第一扫地，俾你个扫把，你一日到晚喺度打扫卫生，你又唔喺度白食饭啊，你都做啲嘢，你扫地。第二件事呢，我教你两个字，你念呢两个字，念边两个字呢？就念扫地呢个扫帚，就教佢呢个字，你就念呢个扫帚。好，呢、这个周利盘陀期呢，喺僧团里面能够留低啦，就一日到晚喺度扫地啦，到处扫啦，扫嘅时候就念呢两个扫帚。佢呢个人啊，佢就系傻瓜，真系傻瓜噶，唔系我乱讲噶。佢念咗数字就忘记咗嗰个酒字，念咗酒字就忘记咗数字。你睇佢傻唔傻啊？佢念咗数，诶就唔记得啦。呢、这个酒字就唔记得啦。有人突然间提到酒，啊酒，念到酒字，数字又唔记得。结果由于一心念数酒两字啊，心都喺呢个地方，呢、这个数地咧就冇心思啦，就乱数起嚟，哎呀，数到尘土飞扬，好多人坐喺嗰度禅坐，打坐静修嘅，结果咧俾佢数到到处都系灰尘啊，每面都系灰尘，人哋就有意见啦，向佛陀提意见啦，话呢个人喺度数地，周利盘罗喺度数地啊，口里边念啲乜嘢我唔知道，只唔知一个字，第二个字就念唔出嚟啦，唔系念数就系、是、再唔系就走，结果咧就数到尘土飞扬，干扰我哋清修啊，佛陀就同大家讲啦。是我叫他做这件事的，你们不要去讲他，是我给他这样做的，那大家就应该慈悲一点，应该成就他念这个数酒两个字，如果他再数到你面前呢，念了数字念不出酒字，你就提醒他一下，大家听话佛陀叫他这样做的，就不好意思再讲什么了，这个周利盘陀期一天到晚都是这样数，还没有人告诉他走，然后数，大家就这样提醒他了。呢两个字啊，念咗几耐时间先念清楚啊？念咗六年啊，用咗六年嘅时间啊，呢、这个数酒两个字先念明白啦。数酒两个字亦都念明白啦，亦都证得咗阿罗汉啦，亦都成就咗阿罗汉道啦。你睇呢、这个数酒两字啊，念到最后证咗咩？罗汉果位啦，了脱生死。罗汉系乜嘢？系能够进入涅槃嘅境界嘅人，系了生死，系同佛同座解脱藏嘅人啊，唔系一般嘅境界，系圣人啊，系小乘圣人嘅极果啊。佢证得阿罗汉啦，佢点样证得阿罗汉嘅咧？佢一日到晚扫地啊嘛，扫地系扫乜嘢啊？扫地系扫尘除垢，扫走咗灰尘，去咗除污垢。佢就谂啦，外部呢个世界有尘垢。有尘垢呢，如果用呢个扫帚嚟扫一扫呢，这个尘垢就冇啦，大地就变得清净。佢话外部系咁样，我哋内心亦都系咁样。我哋嘅内心亦都有尘垢，咩尘垢？贪嗔痴慢疑等等嘅诸多烦恼。正系我哋六道轮回嘅根本，正系我哋内心嘅尘垢。如果我用心嘅智慧嘅扫帚，用心里面嘅智慧嘅扫帚，扫除咗内心嘅烦恼嘅尘垢，咁样就清净啦嘛。佛性就现前啦，阿罗汉就证得啦嘛，咁就咁样证阿罗汉啦。你睇，咁样一个愚痴嘅人啊，两个字念咗六年啊，最能够证得咗阿罗汉成就佛道啊。咩原因啊？根本嘅原因在于释迦佛对机讲法。第一个观察佢嘅根基，第二个对机讲法。佢如果要俾呢个周利盘罗期啊，讲花严经啊、法花经啊、金刚经啊，佢能够成就咩？根本就唔能够成就啊！听都听唔入去啊！佢点样成就啊？所以讲佛对佢系冇讲呢啲嘢噶，亦都冇叫佢听经。你去做你嘅嘢，你就念两个字，因为佛系对机讲法啦。咁有人讲啦，点解唔叫佢念南无阿弥陀佛啦？点解叫佢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嘛，呢两个字啊，你念咗六年啊，你南无阿弥陀佛叫佢念，你唔系害佢咩？咁样佢边会成就佛道啊？所以讲。这个是对机讲法，是由于佛陀的对机讲法，使这个周利盘陀期用了六年的时间念了数酒两个字，最后就成就了佛道，最后了脱生死，最后成了阿罗汉。根本的原因在佛陀对机讲法。那当然这个周利盘陀期的善根也都不是一般的，他这个人其他优点是没有的， 但是佢有一个优点，直心。有咁样句话叫直心是道场。但是直心呢样嘢亦都系双刃剑啊。你呢个善根好，碰到大善知识啦，碰到佛啦，你呢个直心就能够成佛道。如果碰到魔嘅话呢，你呢个直心一下呢就堕落落去啦。所以讲直心系双刃剑，佢系善根深厚，碰到大善知识啦，碰到佛陀啦，最后成就佛道啦。在这里我们了解释迦牟尼佛对个人讲法都是对机讲法。这样不但是这样，在每一次大型的法会上面，记住佛陀讲法也都是对不同根基的人讲法。每一次大型的法会他都对不同根基的人讲某一部大的经典。这个大家要了解。例如说花严经，花严经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起码都有听讲过。花严经是佛教里面根本的大经，是释迦牟尼佛在证得佛的佛道之后，在菩提树下睹明星开悟之后，用了21日的时间讲的大方讲佛花严经。就是在证得佛道之后，他这时候还未有初转法轮去道五比丘的，就在个菩提树下，还未有离开个菩提树的座位，坐在那个地方先用7日享受法乐。这7日过了之后，用了21日坐在那里讲花严经。个嘴是没有动的。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就是坐在那里没有动过的。但是他讲了一部大方讲佛花严经，用了21日。大方讲佛花严经是对什么人讲的呢？和大家先透露一下，是对大菩萨所讲的。大方讲佛花严经啊，这部经典有几大呢？世传啊，就是我们知道的有三个版本的花严经。这个小本花严啊，就是传到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花严呢，是100,000个偈颂。小本花严。传到我们中国来了，遗失了很多的，只剩下45,000几个偈颂。那100,000个偈颂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偈呢是4句话。咁100,000个偈呢，咁就係40,000句话，係非常大部头嘅一部经典。呢、这个只係小本花严。咁中本花严系乜嘢呢？中本花严呢498,800偈。呢、这个就大啦。498,800个4句话。呢、这个係中本花严。仲有一个呢更大的花严经。这个花严经有几大呢？它的偈是10,000大千世界化为微尘数。这个多到我们的脑啊都没办法想的了。一个3,000大千世界，我跟大家讲的我们都没办法思议的了。你说一个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什么银河，这个我们不能够确切地讲，但是这个10,000大千世界大得是我们没办法思量的。它是将这个10,000大千世界化为微尘。微尘是什么呢？就是很小很小的粒子，比分子还小，比原子还小的粒子，这个叫微尘。是这么多的4句话，我们就不要讲这个3,000大千世界了，我们就讲3,000大千世界里面一个小行人，就是我这个地球。我这个地球可能相当于3,000大千世界一个小行人，细苹果那么大，就将这个地球如果剪碎了，剪成分子，剪成原子的话，这个地球有几多个分子和原子，大家能够计得出来吗？计不出来的。就将这个人如果剪碎了，将你这个人变成分子和原子，你都计不出来，这个到底有几多数字啊？大本的花严经就是10,000大千世界化为微尘数，这么多的4句话。你看这个花严经有几大啊？佛在21日为什么讲得这么多内容的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六居士你这个讲法速度就很快，你这个嘴啊讲得啪啪啪就讲得很快。那佛在21日能够讲得这么大的一部经典吗？那讲法速度可能太快了，是啊。佛当时在定中说法，不是在我们普通的这个情景，它是有一种定叫海印三昧定。这个定中可以改变世界，人在定中可以突破时间的束缚，我们普通人突破不到的， 但是如果入甚深的禅定，可以突破时间的束缚，所以说他在定中改变了时间，讲出了这么大的一部花严经来的。好了，这样这个花严经是对什么人讲呢？他对怎样的根基讲呢？花严经也是对基讲法的，刚才我不是讲佛陀讲大的法会，也不是讲不对根基讲的，他是对根基的，对怎样的根基讲的呢？反正不是对你讲，也不是对我讲的。对怎样的根基讲的？对大菩萨所讲的。怎样的大菩萨呢？所谓四十一位发生大事，破无明，正发生的大乘之事。对这样的人讲的，连十信位的菩萨都没资格去听闻花严经，听不明的。不是跟你讲的，你怎样能够听得明白？要破无明正化身，这个初住位以后的菩萨，这样的菩萨才是释迦牟尼佛对他们讲的花严经。这个大家要听清楚。菩萨有五十一个阶位，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然后等觉，最后一个妙觉，妙觉就成佛了。这样他讲的花严经不是对普通的人讲的，是对四十一位的，就是初住位、住位以后的菩萨讲的。信位的菩萨听花严经都听不明白，为什么听不明白？不是跟你讲的东西嘛，他对的根基是这个四十一位发生大事所讲的。所以讲经典里面有记载的，他说一切异乘不闻此经，何况受持。一切异乘之人听都听不到这个经典，何况受持呢？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根本是做不到的。异乘是什么人？大家知不知道？阿罗汉、辟支佛，这个叫异乘人，这个都是了生死的圣人，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大阿罗汉、大辟支佛，他们听花严经根本就听不明白，更讲不上受持，听都听不明白。所以说了，他下面呢还有一句话，故虽在座如聋如鼓，就虽然在这个花严经的这个法会座上坐在那个地方，就好像聋的一样，好像盲的一样，根本就没办法去了解花严经。好了，连阿罗汉都不是花严经的对应的根基，那我们凡夫呢？凡夫连边你都挨不上啦。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佛当年讲法这个地方你要记清楚，他是对机讲法，这个地方你搞不明白，等一阵你要出问题。我告诉你，我不是吓你的。为什么呢？花严经是对发生大事所讲，不是对凡夫所讲，甚至不是对异乘圣人所讲。阿罗汉听花严经听不明白的，如聋如盲啊。舍利弗尊者的智慧大不大啊？舍利弗尊者听花严经听不明白的，不是跟你这样的根基的人讲的嘛，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要了解，佛在讲任何的大法会的时候都有对应不同的根基在讲法。例如说大家都了解的法花经，法花经是对怎样根基人所讲的呢？法花经是三乘归一乘，它是对阿罗汉以上根基的人所讲的，亦都不是对凡夫所讲的。如果看过法花经的人，大家都知道在法花会上，佛一开始不想讲法，大菩萨恭请，最后请到没办法了，佛开始讲法了。佛刚刚要讲法花经的时候，有五千个人退席，有五千个人起来就走了。为什么退席啊？感觉到佛讲的这个东西不对，根基不够，听不听明白？你的根基不够，然后感觉到佛讲的这件事情是没有这样的一回事的。怎样开示不入佛的之见是什么一成法？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三成就是三成。所以说五千个人退席，这五千个人是什么人啊？这五千个人的根性比在座各位的根性好得多得多了，都受不到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花经，因为不是这样的根基，所以说他们起来就走了。佛也都没有去拦止，佛是没有去阻拦。为什么呢？因为怕这些人由于不信而堕入谤法堕落之罪，所以说他们走了，佛也都没有去阻拦。这五千个人都是佛的弟子，都是跟佛听法听了很多年的弟子，但是根基不够，因为法花经不是对他们这种根基的人讲的。对什么根基人讲的？法花经是对菩萨讲的，是对阿罗汉以上的根基的人讲的。所谓三成归一成， 我哋睇过《法花经》嘅人都知道啦，《法花经》里面有即门十四品。呢、这个即门十四品啊，佢嘅当机中系声闻为主嘅，就系、是、以阿罗汉辟支佛以佢哋为主嘅。咁样本门十四品嘅当机中系乜嘢呢？系菩萨，系高位嘅菩萨，凡夫系冇份噶。大家听唔听得明白啊？《法花经》同你系冇关系嘅，你明唔明啊？啊，冇关系噶，你要攞佢嚟去修学嘅话，你一生都好难成就啊。所以讲，我哋要识得。释迦佛讲法呢、这个对机讲法，你一定要了解。你如果唔了解嘅话，你走入佛门嘅，肯定会选择唔到同你根基相应嘅佛法。你此生了脱生死，呢、这个系门路都冇噶。我同你讲啊，好啦，大家都中意诵《金刚经》系咪啊？《金刚经》呢部经典，大家都知道系讲波耶智慧嘅，系六道当中嘅最后一道，叫波耶道。释迦佛讲法49年，用咗22年讲波耶。呢个好重要的一部经典，讲波耶经啊，讲大波耶经，讲咗22年，佢49年讲法，讲咗22年波耶。但系呢个波耶经系对何人所讲嘅呢？就包括我哋诵嘅金刚经，佢对应嘅根基系乜嘢根基呢？当年阿难尊者啊，有问过释迦牟尼佛。阿难尊者问释迦牟尼佛，佢话呢个空相嘅法门啊，系对何人所讲嘅呢？空相嘅法门，金刚经就系讲空相嘅法门，亦即系无相嘅法门。佢话咁样嘅法门系对何人所讲，在何处所讲嘅呢？佛就话俾佢听啦，话空相嘅法门系对高位菩萨所讲嘅。记住啊，空相嘅法门乃对高位菩萨所说。若是对初发心的菩萨说之，一切善根皆悉断灭。你唔好话你系凡夫啊！你就系菩萨，你系初发心嘅菩萨。如果听闻咗空相嘅法门，如果错解嘅话，你一切善根皆悉断灭啊！所以讲《金刚经》对何人所讲啊，系对高位菩萨所说啊，唔系对凡夫讲嘅法啊！听明白未啊？今日诵《金刚经》，明日诵《金刚经》，《金刚经》好唔好啊？好，你咁话唔好咩？佛讲嘅法你咁话唔好咩？但系我哋根基唔够啊！《法华经》好唔好啊？好，你咁话唔好啊？你谤法啦！我冇咁傻同你讲嘅，等一下直接代入阿鼻地狱啊！好，好到不得了，但系我哋根基唔够啊！都好，唔系唔好，但系根基唔够，你就要注意啦。咁样呢、这个好似《金刚经》呢、这个法门啊，系对高位菩萨所讲嘅，唔系对我哋凡夫所讲嘅。讲说《金刚经》嘅人啊！听说金刚经的人，你就要考虑一下你的根基够不够了。好多修禅宗的人喜欢讲金刚经，怎样的人才能够讲金刚经呢？谈金刚经讲金刚经是没用的，金刚经是要契入这个境界，你要进入这个空相的法门，你才能够有资格讲。不是的话，你就是口头禅，口口说通，步步行有，是这样的。怎样的人才能够有资格讲金刚经呢？你得破四相，你得正空性，你得彻底开悟嘅人，你先有资格呢佢讲金刚经。否则嘅话，有咁样句话，你开口即歪，你讲出嚟都系错㗎。因为你冇正得嗰个地方㗎嘛，你系冇达到嗰个境界，你讲嘅都系佛陀嘅语言。你要亲正啦，你再讲金刚经，你点样讲都有道理。所以讲喺我呢个世间要记住，少做口头禅嘅事，呢、这个同了生死冇关系㗎。讲到天花乱坠，讲得再好都冇用㗎。就好似永嘉大师所讲㗎，豁达空不因果，莽莽荡荡招灾祸。豁达空空啦，咩都空啦。我碰到一个莲友去讲啊，哎呀，天也空地也空，我都空啦。我话我冚你一巴睇你空唔空啊，你打我一巴我仲系痛啊，我仲系未空啊。当然呢个空唔系咁嘅意思啦，但系呢个就系豁达空啦。空到最后连因果都空啦，咁就麻烦啦。所以讲永嘉大师系咩人啊？系正悟嘅人，开悟嘅人。佢告诫我哋，佢话豁达空不因果，莽莽荡荡招灾祸。你咁样修学唔清楚嘅话，你不但止唔能够成就佛道，你仲招来祸殃啊！你仲会倒霉啊！咁样同样嘅道理，呢、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同样嘅道理啊，《金刚经》系对高位菩萨所讲嘅，《花严经》系对41位法身大士所讲嘅。 咁样我哋就要注意啦。我哋一生如果要选择花严经作为你修学嘅方法嘅话，你恐怕好难啊，今生了脱生死啦。啱唔啱啊？点解呢？你要諗一下，你有几大嘅本事啊？包括讲花严经嘅，包括听闻花严经嘅人，你都要考虑一下。你嘅呢个根性啊，同舍利弗相比啊，能够相比咩？舍利弗系咩人啊？舍利弗系释迦牟尼佛智慧第一嘅弟子啊！佢听花严经点样啊？如聋似盲啊，就好似聋嘅好似盲嘅一样啊！舍利弗尊者嘅智慧有几大啊？大家知唔知道啊？佢学佛啊，七日啊，大通佛法；佢走入佛门啊，七日大通佛法，佢嘅智慧啊！佢走入佛门五日啊，证得阿罗汉果。你哋走入佛门几多日啊？有冇证到阿罗汉果啊？证到阿罗汉果啊，举手啊！冇啊嘛，咁我哋智慧同呢个舍利弗啊相差就远得多啦。舍利弗嘅智慧有几大啊？舍利弗尊者嘅智慧啊，我哋呢个全南阎浮提众生嘅智慧加埋一齐啊，就系、是、我哋呢个南阎浮提，包括人道，包括出生道，包括天人，包括成仙嘅人，佢嘅智慧加埋一齐啊，只系舍利弗尊者啊智慧十六分之一啊。我哋全部加埋一齐啊，我哋智慧先至系舍利弗尊者嘅十六分之一啊，啊！咁你讲花严经，你听花严经，你修学花严经，你能够成就咩？舍利弗尊者听咗花严经都好似如聋似盲啊，你能够听得明白咩？要注意啊，学佛啊，归在实修实证，归在能解能行。花严经你连解都解唔到啦，你点样去按花严经去修行呢？唔系我哋讲嘅咁嘅样啊，系咁样噶。如果未证得证，呢啲系大妄语啊！咁点样人先有资格讲花严经呢？要大开缘解，进入一真法界嘅人啊，你先有资格讲花严经。否则嘅话，你自己系冇进入花严经所讲嘅世事无碍嘅境界。哎呀，到晚讲十余门。讲咩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我话俾你听，你嘅讲嘅都系废话。你讲嘅唔系你嘅境界啊，你明唔明白啊？一切法即于一法，一法即于一切法，诸法融通，上即自在。呢个系咩意思啊？呢个要证入噶，呢个唔系讲玩噶。讲到天花乱坠，无益于众生了脱生死啊！听明白未啊？讲到天花乱坠啊，无益于大家了脱生死，听得再点样过瘾，亦都对你了生死根本无关。点解？因为花严经系对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讲嘅，阿罗汉都冇能力去听闻，冇能力去了解，冇能力去受持，何况我哋凡夫啦？唔能够做呢件事啊！人哋做呢件事咧，我哋唔理，我哋连有最好就唔好做，我哋出于好心，大家唔好听错。唔好做呢件事，点解呢？你要真正进入呢个境界，你可以去讲。冇证呢，讲嗰个皮毛啊，口上面嘅嘢呢系冇用㗎。你讲三年五年讲十年亦都系冇用㗎。唔能够了脱生死，我哋要了脱生死成佛，真正嘅能修能行先能够作为你了生死嘅嘢。唔系呢口上空谈戏论佛法啦，系咁样㗎。好似乜嘢呢？就好似一个系冇生个细路仔嘅人。讲嗰个生细路仔嘅感受一样。例如我啦，咁我系男嘅，我肯定冇生个细路仔啦，啱唔啱啊？嗰肯定我系冇生个细路仔噶。如果我同大家讲啊，我话哎呀，呢、這个生细路仔嘅感觉系几咁难受啊！哎呀，好逼啊，好张啊，呢、這个叫乜嘢啊？我自己根本就冇经历过嘅嘢啊！我喺度乱讲啊，对你系冇意义噶，对我亦都冇意义噶。同样嘅道理，佛法归在能解、能行、能修、能证。如果你根本连解都冇啊，何况行呢？更何况是正呢？咁样你再讲呢啲嘢系冇意义嘅嘢嚟噶，呢个唔系你嘅体证啊。所以咧点咧，大家要注意噶。我呢个系奉劝大家，好意唔系恶意噶，你亦都了解呢一点啊。所以所有嘅讲法者都要注意呢一点噶。我咁样讲，大家咧可能要有唔同嘅意见。咁我讲佛讲噶，佛喺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中有个一个特别嘅开示，点样嘅开示咧？佢话。有诸众生根经未熟时，不宜为说微妙甚深大乘正法。我讲完话啦。佛说善男子，有诸众生于声闻成， 于独觉成法，未作渠劳，正勤修学。他就是讲了，有些众生啊，他对这个小乘的佛法，比如说声闻乘的法，他都没有去修行过的，对缘觉乘的法，他亦都没有去修行过，四谛法啊，十二因缘法，从来都没有修行过，听都没有听过的，修学更没有办法修学了，而且亦都没有成就，这样未作渠劳呢，就是没有在这方面用功，亦都没有勤能精进去修学的人，如是众生根基未熟，这样的众生根基根本就是没有熟，根基下劣，精进微小，这样的众生根基还十分的下劣，这个根基只是凡夫的根基，他的精进很少的。若有畏说微妙甚深大成正法，如果对这样根基的众生跟他说微妙甚深大成正法，大家记住跟住来这句说话，说听二人俱获大罪，讲的人获罪，听的人亦都有罪，亦为违逆一切诸佛，这个也是违逆一切诸佛的教法，大家要记住，我这个讲的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佛陀对我们的开示下面还有几句话的，知者应先观察一切众生心，然后为他宣说正法，终不令他闻所说法轮转生死堕大险难。就是说你要讲佛法的时候，你要观察众生的根基，他们根本都是凡夫，不是菩萨，你跟他讲菩萨成佛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会叫他一六道轮回啊，轮转生死是堕大险难啊。所以说讲法者听到这一句话，如果有自知之明的就要注意了，听法的人亦都要知，不是讲花严经不好啊，花严经是释迦牟尼佛金口亲宣，但是他对我们的根基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亦都可以这样讲，即使是佛陀再来啊，就是现在佛陀坐在这个座位上面，即使释迦牟尼佛再来，成愿再来了，坐在这个座位上面给大家讲法的话，他也绝对不会跟大家讲花严经，也都不会跟大家讲法花经。为什么？因为这些经典是菩萨是罗汉成佛之法，对我们这样的凡夫的根性讲了都没有用的，无益于我们的了脱生死。大家知不知道啊？佛都是对机讲法的，佛不是胡乱讲的，自己讲得舒服讲得过瘾的，他是对不同的根基讲是成佛之法。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确立，否则你学佛是很危险的。好了，佛陀讲法对个人呢是对机讲法，在法会上亦都是这样，亦都是对机讲法。这样对机讲法有什么效果呢？效果就太好了，它能够令听众促正果位。佛陀如果在讲法，他在世讲法的时候，我们听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正果，这个是真的，促得成就果位。因为怎样呢？因为对机讲法。例如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周利盘陀奇，这个周利盘陀奇还是太慢了，这个人他愚痴，他笨，当然现在成罗汉了，现在不敢说讲他愚痴了，他那个时候就是愚痴，他没有成罗汉之前他就是愚痴嘛，两个字念了六年，见了六年了，他成罗汉了，他这个时间太长了，太慢了。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人听闻佛法当下就证悟。例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位大菩萨，叫给孤独长者，在佛的大护法，他对佛法护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我们很多经典都在那个奇树给孤独园讲的，例如我们那个阿弥陀经都在奇树给孤独园，这个给孤独园就是给孤独长者为佛陀建立的一个佛的精舍，一个广法宏法修行道场。这个给孤独长者在未见到佛之前，不知道佛之前，为了同个仔娶老婆，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叫黄舍城。那天夜晚呢，他就住在一个亦都是一个富豪的家里面去休息。他看到那家人在那里很忙地做事，忙什么呢？哎呀，张灯结彩，布置鲜花，洒扫那个原地，好像在那里迎接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就问那个人，他说哎呀，你们要迎接怎样的尊贵的客人啊，要这样张罗啊，这样张灯结彩啊，挂彩啊。这个长者就说了，他说了，我们是请佛来讲法， 佢话佛系乜嘢嚟噶？呢个人就同佢讲啦，佛陀系点样点样嘅功德。啊，呢个吸孤独长者听咗佛陀之后咧，当时系身无为树啊，听咗呢个汗毛都动起嚟啦。点咧？啊，呢个真系有善根嘅人啊，于是咧就好想见到佛陀。当日晚上咧就瞓唔着啦，辗转反侧啦，就想呢个佛系咩啊？就问呢个长者啦。呢个长者就同佢讲啦。佛啊，就住喺嗰个城边上面有个竹林精舍，佢就住喺嗰边噶。佢听完之后咧，就瞓唔着觉啦，瞓唔着觉咧，心里边一直就谂住佛，一直谂住佛，想住佛嘅时候啊，佛有他心通噶嘛，佛有通力，佛有他心通咧，佢知道呢个吸孤独长者道化因缘成熟啦，于是咧就佛啊，就喺呢个竹林精舍就放光，放咗光咧，呢个吸孤独长者喺嗰度瞓觉，瞓咗一半，仲未瞓着，一擘大眼，天光啦。其实天系未光嘅，呢个系佛放嘅光，佢以为天光啦，哎呀，快啲起身啦，快啲去见佛啦，佢就着好衫啦，就行出嚟啦，按照嗰人讲嘅嗰方向，向嗰个竹林精舍就行啦，行啊行啊，行到一半嘅时候啊，佛咧将个光收起嚟啦，天突然间就变暗啦，吸官两只吓住一跳，哎呀，我唔系咪俾咩妖魔鬼怪迷惑啊？咁样刚才天光啦，而家突然间天仲系黑噶，佢自己睇咧惊啦，就唔敢行啦。企喺嗰个地方啦，企喺个地方嘅时候啦，突然间天空就有人同佢讲嘢啦。呢个系护法神喺度同佢讲话，佢话长者，你应该继续向前行噶。你而家往前每行一步嘅功德啊，胜过你用七架大车嘅七宝去做布施。就系你话你而家要往前行，你而家往前行呢一步嘅功德，呢、这个功德有几大呢？呢、这个吸孤独长者平时又鍾意布施嘅，鍾意救济穷人。佢话你用七辆大卡车啊，拉嘅嗰、那个金啊、银啊、珍珠啊、玛瑙啊，俾你拉七车嘅咁样嘅七宝所用嘅，所做嘅布施嘅功德仲要大得多。所以话继续向前行。佢一听天空中有人咁样讲，咁就得啦，已经就行到就快到啦，已经啊差唔多行咗一半啦，佢就硬住头皮咁样就继续走落去啦。走到之后咧。睇到我释迦牟尼佛就同佛顶礼啦，绕佛三集啦，然后就向佛请教一啲人生嘅问题。咁佛呢就同佢讲法啦，讲法完咗之后啊，当下证得初果。你睇几快啊，释迦牟尼佛同佢讲一阵间嘢咋嘛，仲系唔好长时间，大概个半钟头到啦，我估计。咁一阵间嘅时间，呢位吸孤独长当下证得初果啦。初果系咩初果？系预留果，就已经进入咗小乘法嘅四果之一啦，已经预入圣人之流啦，已经同了脱生死靠边啦，好快就能够了脱生死啦，系咁样嘅人啊。呢、这个佛讲法啊，佢呢个对啲讲法效果系非常好嘅。吸孤独长者系咁样，仲有咧，我哋大家可能学净土嘅人都会了解《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里边啊，有一位韦提喜夫人，韦提喜夫人听释迦牟尼佛。同佢讲法嘅时候仲未讲完啊，佢就成就啦。刚才呢位吸孤独长者啊，仲要讲法讲完先成就，呢、这个仲未讲完，讲到一半咋，佢就开始证得果位啦。我哋睇观经嘅时候睇到噶，喺释迦牟尼佛讲到第七观呢、这个花座观之前啊，呢、这个韦提喜夫人就证得咗无生法忍啦。呢、这个无生法忍嘅阶位啊。仲要比嗰个吸孤独长者高得多啦，呢个系七地以上菩萨证得嘅果位啊！你睇佛喺呢个对机讲法效果不可思议噶，佛对个人讲法系咁样，喺法会上对机讲法嘅效果亦都系不可思议噶。我哋睇到好多经书后面啊，当释迦佛讲完法之后啊，几多人证得须陀行，几多人证得斯陀含，几多人证得阿那含，几多人证得阿罗汉。几多人证得不退转？几多人证得无生法忍？几多人证得法眼净？几多人证得初地七地？哎呀，太多啦！好多人就喺佛讲法讲完之后啊，仲未去修行，当下就能够证得果位。所以讲佛对呢个对机讲法嘅能力啊，系不可思议嘅。如果佛今日在座讲法嘅话，咁样在座好多人都会证果嘅。但是我在这边讲法呢，不要讲讲这一日啦，就是我讲一百日都没有一个人正果的。为什么呢？因为讲者是没有正果嘛，听者怎样正果呢？是不是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唔能够正果系冇关系，但系我哋可以疗生死，可以成佛。咁样呢、這个对机讲法嘅效果咁好啊？呢个系咩原因呢？佢原因有几方面嘅。第一个系当时佛在世嘅人啊，佢哋善根深厚，根基猛利。嗰、那个时候嘅人啊，比我哋而家嘅人啊，佢嘅根基好得多啦，起码比我哋善良。人系越嚟越坏噶。我哋而家嘅人啊，同几十年前人相比，我哋而家嘅人啊，坑蒙拐骗，比过去人坏得多啦。过去嘅人佢比较纯厚，仲系比较善良嘅。如果同佛在世嘅人比啊，佛在世嘅人佢系更加善良，更加纯厚。所以讲佢哋善根猛利，好容易就成就佛法。呢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啊，喺佛在世嘅时候啊，因为有佛力加持，佛力加持啊，呢个系不可思议啦。佛喺度同你讲法，佛就再俾你放一下光，佛俾你佛力加持一下，呢、这个消除嚟嘅业障系不可思议嘅。呢个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乜嘢咧？亦都系最主要嘅原因。佛系有观机能力，佛能对机讲法，呢、这个系根本嘅原因。佛具有观察根基嘅能力，我哋系冇呢个能力嘅。佛能够对机讲法。我有时亦都冇办法，观机嘅能力都冇啊，点样能够对机讲法呢？系咪啊？呢、这个人你跟住点啊？你根本就睇唔明白，唔识得啊！我哋好多念佛嘅人劝人念佛啦，劝到人哋啊起烦恼噶，都系咁噶。好多人啊，唉、哎，你嚟啊嚟啊，嚟我哋念佛会啊。其实佢善根都冇成熟啊，你拉佢，佢亦都起烦恼，你亦都起烦恼。点解呢？你唔会观机啊嘛？你劝人哋念佛，人哋仲唔高兴啊？哎、你念佛念佛念佛有咩好处啊？佢会问噶，念佛有咩好处啊？念佛能够装饭食咩？点解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呢？就系、是、我哋冇观机嘅能力啊，我哋冇办法对机讲法啦。我哋劝人念佛啦，我哋好心，结果搞到人哋起烦恼啦。我当年亦都做过咁嘅事噶，我亦都冇观机能力啊。我有一次咧，喺十几年前啦，刚刚了解咗净土法门，就话对净土法门咧有一个深刻嘅理解，于是咧就好似嗰个慈悲心亦都发起嚟啦。人都好慈悲啊！睇到人都应该去念佛成佛噶。咁有一日咧，啱啱好我就去到南昌，去南昌啊，行出咗火车站嘅时候，有一个乞衣仔，好细嘅细路仔。个乞衣仔咧同我攞钱，我心里面谂啦，好啊，就同佢种个善根啦，叫佢念一句佛。我话哎呀，我话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就俾一蚊你。佢就咁样望住我唔念，我心里面谂啊，佢系咪以为钱少咧？我就攞五蚊出嚟啦，我就话你能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呢五蚊就俾你，我肯定俾你嘅。佢又睇咗一下咧，就仲系唔念，好似好嬲咁样，就唔高兴啦。我谂啊，你系唔系钱少咧？仲五蚊仲唔够？好啦，我就俾十蚊你，再唔念就算啦。我都冇咁多钱，我就攞呢十蚊俾佢啦。我话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呢十蚊就肯定俾你嘅。你南无阿弥陀佛念得好嘥力咧，就将南无唔好念，你就念阿弥陀佛亦都得。我咁样就俾佢啦，你估下佢有冇念啊？佢咁样啊，佢冇念阿弥陀佛，佢话你阿妈，佢闹我妈啦，佢将我闹咗一句啊，知唔知道？佢唔单止冇念佛啦，佢将我妈妈仲闹咗一餐，咁我妈妈边有惹到佢啊？后来我谂啦，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我唔会观根基啊，呢、这个人善根系仲未有成熟啊，你知唔知道？你俾佢钱佢都唔念啊，你俾一蚊唔得，五蚊唔得，十蚊又唔得。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都唔好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唔念，最后将我妈又哋都闹埋啦。咩原因呢？我哋唔会观机啊，亦唔会对机讲法啊，所以讲造成咗咁嘅情况。释迦佛就唔系咁样噶啦，释迦佛会观察根基啊，释迦佛嘅观察根基嘅能力超出咗阿罗汉菩萨啊。我哋大家都知道啦，佛在世嘅时候有一个老人家想出家，舍利弗咧系阿罗汉啦，舍利弗用阿罗汉眼睛入定观察。一观察呢、这个老人呢八万大劫啊都冇种过善根，八万大劫好久远嘅时间啊，呢、这个老人家八万大劫之内系冇种过善根嘅，冇种过善根嘅人你有就佛门啊，你出街冇用噶，系咁样噶。呢、这个老人家八万大劫一件好事都冇做过啊，佢唔似我哋，佢连一炷香啊都冇烧过，一句佛都冇念过。咁样一个坏人，舍利弗尊者就讲啦：你唔好出家啦！你个八万大劫冇种过一个善根，你出家亦都系浪费功夫噶。你不如喺屋企里边，你系了脱唔到生死噶。呢、这个老人家一定要出家，吵吵闹闹喺精舍之外啦。呢、这个时候佛嚟啦，睇一下呢个老人，佛话可以准许佢出家。舍利弗尊者就讲啦：佛啊， 你唔系讲啊，冇善根嘅人唔能够出家咩？咁我观察喺八万大劫之内啊，都冇善根啊。佛讲系啊，你观察嘅系冇错啊。八万大劫之内，这个老人确实系冇做过一件有善根嘅事情。但系咧，八万大劫之外啊，有一次佢中咗一个善根，咩善根呢？呢一身啊，佢一个樵夫斩柴嘅，突然间碰到一只老虎。呢、这个老虎过嚟之后啊，佢就吓得佢爬到树顶上面啦，爬到树顶去啊。这个老虎睇到佢喺树顶上系冇办法，要食佢又食唔到啦。老虎等咗半日啦，佢亦都唔落嚟。这个老虎就走啦。走咗之后啊，佢心里感到好轻松，随口就念咗一句南无佛陀耶，就系、是、南无佛归依佛，就念咗一句咁嘅嘢。佢话咁样一句话就种下咗一个善根，这个善根今生成熟啦。佢如果出家嘅话，肯定能够正正果噶。结果真系出家啦。出咗家之后啊，这个老人家七日正得阿罗汉道啦。点解啊？佛有观机能力啊，佛都有应机讲法嘅能力啊。好啦，大家既然了解佛陀咧讲法基本原则系对机讲法，呢、这个我哋首先要了解嘅。呢、这个了解咗之后啊，我哋就应该知道下低我要做嘅事咧，就应该知道点样。去因机集法，至于点样去因机集法呢，我哋就听日再讲啦。南无阿弥陀佛。